欢迎收听由博士冠名播出，有志有行与暂停实验室联合赞助播出的谐星聊天会第三季。博士，百年历史德国品牌，在汽车、智能交通、家电、电动工具、工业技术、能源与智能建筑等领域，博士科技无处不在，祝你轻松享受自在生活。博士，科技成就生活之美。
欢迎大家来到谐星聊天会的录制现场，我们
上来就忘词儿啊！
我想看，我想看，我要先介绍谁？
你不会也是第一次？
我想想，先介绍枪总，
先介绍枪总，肯定是
对。欢迎大家来到谐星聊天会的录制现场，今天我们有几位主播，他们是东东枪、六兽还有威哥。之前我不知道啊，总是有朋友还说这个闲聊有时候聊的这个话题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这个现实主义了，跟大家感觉很故意的要跟大家的生活沾上边儿。嗯，然后今天咱们就选了一个非常不现实主义，就是尽量轻松的来的，就是俩字儿，动物。今天咱们就只聊动物啊，就是动物的方方面面。诸位养宠物的、不养宠物的，你对动物有什么开心的、喜欢的，还或者不开心的、讨厌的情绪，咱们都可以聊。这一季呢，我们老在想，尽量每一期都能让帮助大家成为一个快乐的成年人。嗯啊，然后
帮助大家成为快乐的成年人。
是的，聊的每个话题就是聊完之后，大家能更再快乐一点，对吧？嗯，行不行？威哥
很难。我们量力而为吧。
行，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寿哥，这个去年大家很多人朋友知道他也是忙着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事儿，然后。可能闲聊的事儿听得少了啊。当时我们有一期就是问大家，如果想要变成一个动物会选择啥
啊？
威哥选的是变成一个叫安哥拉苍蝇。对，具体什么品种你们就不用，我也弄不清楚，反正就是它是安哥拉苍蝇。我当时选的是变成一个就是明显比它要牛很多的，叫安第斯神鹰。
这个安第斯神鹰确实它智商啊、记忆力啊各方面，
但我能飞。我因为那期没有强总跟瘦哥，想问问你俩同一个问题，这样咱四个就每个人都齐了，对吧？
嗯，
先问问枪总，如果你能选择一个动物，你能变成一个动物，你想变成啥？
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了，但我小时候真的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嗯，
我小时候想变成雕，雕啊，神雕侠侣的雕，不是穿在身上的雕啊，
好几万块钱，
是站在杨过身边的雕。
你就只要不加儿化音就行。
对对对
对
对
对，
不能说神雕侠侣吗？就是特别有钱的一个大侠，叫
神雕侠侣，
雕侠侣，
特别有钱的一对大侠。
对对对对对，
一东北
大侠，对
对，东北皮草行的那个老板娘和她老公的故事。
天哪，我回去把它写出来。
创业故事吗？创业故事，
雕，神雕侠侣的那个。
为啥你想变成个？就是你当然想变成那个雕，就是杨过身边那种雕，
那种雕。
本质上，我跟你说啊，他跟
那个是个大雕、啊，
跟毛书记说的那是一样的。
那个雕跟杨过差不多高，你说
是的？
你本质上跟你那个什么神鹰啊，什么是相似的？
不一定，我的思考可是很理性的，他可能只是就是年少无知的冲动。
你们本质上都是猛禽。是不是
安第斯神鹰比雕要就是臂展和寿命都
要？别加儿化音。
你都不知道人家是神雕。
我稍微问一下江总，你为啥哪怕你那个时候年轻你肯定有原因嘛。为神雕哪儿好？
就是他至少在那个小说里跟那个电视剧里哈、
是
他表现出来的，他是一个有人性有智慧的猛禽。
对 对, 对, 对，
是吧？他、
嗯、
的力量跟他的自由都超过人类，其实
对，
嗯，
是吧？
嗯，
但是他又有着能在人类社会里受尊敬的那么一个地位，
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可威风了，真的。
虽然他的形象一般都特别可爱的状态，
而且那个雕是不是不会飞？我感觉从来没有见那个雕
飞
过。飞，
当然飞了。
他那是电视剧拍摄技术的原因。
是神雕，又不是残雕侠侣。
行，枪总一个神雕，
神雕，
神雕，好，瘦哥。
我是第一次想这个问题，人生中第一次想这个问题，我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变杜宾。
你想变成一个
杜宾？
上次有个想变萨摩耶的，就是你俩都是宠物派系。
嗯，
不，杜宾还是很凶猛。
杜宾是个猛犬，杜宾是罗威纳，就是杂交出来的。
我也没有那么复杂想，
你这还是给人往上倒。
我想的也没那么复杂，最主要原因就是瘦啊。
啊、哎呀！ 但是猴子也瘦啊。
没有，我是说瘦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他
威风，
就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纪律性，就给人的感觉啊，嗯、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就他像个军人。
对，
你直接当兵不行吗？就非得绕这么大个弯儿？
对，他说的是军犬，就是他想成为一个
军杜宾，
是
军杜宾大神雕。哇，
我听说过杜宾确实很有纪律性，是吧？嗯，好像他非常懂得人如何训练。我看过一个电影里，好像是一大响指，啪，他们那个杜宾就能叠罗汉，都叠成一个三角形。啪一算，然后又变成一个拉拉队的形状。
那也不是杂技团也行，
那是印度的阅兵吧？什么就
一个动作电影了，可能他那是有点恶搞，但是确实很厉害。
可以可以，这就是咱问着玩。然后开头这个热场问题，我准备了一些，就想知道诸位几个主播对于动物的想法。嗯，你们几个算喜欢动物吗？
嗯，
算吧，
算。
我觉得就很一般，我
很一般，
非常一般，
非常一般。
这你是让黄渤老师附体了？叶公好龙吧，就是对我能说我喜欢，但是你说我真的我也没有养过什么大型的。
哦，你现在没有养宠物，威哥
也没有养，
瘦哥也没养宠物，
没有。
对对对，
江总家也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刚想起来，我喜欢动物其实有一个，我其实到年纪很大了，我才发现，我小时候不知道，我出生在世界动物日。
啊，你先别说话，你先别说话。有谁知道世界动物日是哪一日？
十月份啊，十月份
是。而郑伊健也出生在世界动物日。哦、
浩南哥你好，
见笑见笑见笑。
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冥冥之中，就是枪总还是跟动物，
就注定我是个动物，可能
注定跟动物有关系。
但实际上，我坦白的说，我现在家里也不养宠物。但是对动物天然的那个好感还是有的。
那我可能比你稍微好一点。
比我还好一点。
我是现在没养宠物，但是我觉得我养过的品类还蛮多的。
你哦，以前曾经养过很多品类。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家里边也有一本就是最后的字儿书，叫动物，就叫 animal， 就是它里边就和大百科
最后的字儿书，
最后的
字儿书
不是 last 字儿书啊，是是是最后的那一本，
最后的最后的字，最后的字。
我也没相信后是英文是啥，对，但是我小时候没事就经常翻。
所以说，硕哥，你是现在没有养宠物，但听起来你是之前养过很多别的东西的
啊，
比如说呢，你随便跟大家说姐，你养过啥？
我说最不可能养过的嘛，和大家一般都不会养过的。
哦，
我养过萤火虫。
你养过萤火虫？
嗯，是为了读书吗？就是萤火虫看你的 animal， 树哥最后的字书，
凿壁偷光，
寿命挺长。我在书上看过你的故事，拿萤映雪。我这东西咋养？这虫是真的能养？我老听说什么是萤火虫，就是什么寿命又短，然后你要真的开人为养，它会很快死，还是怎么？
对，就是没养几天嘛。
明白。养过萤火虫，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养过刺猬，
养过刺猬，
养过王八，
养过黄八。
哎，不是，你说是龟还是鳖呀？
就是鳖。
那不是就是吃了，然后你舍不得吃，然后给它？
不是，就是野地里抓的。这三个都是野地里抓的。
那就菜市场里跑出来的。
就是大概也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差不多直径十公分那个盖儿，
直径十公分
啊，
那也不长，不是很大，
不大不大不大，但是就是野生的，因为我忘了是谁跟我科普的，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那个王八，它那个嘴和乌龟不一样，王八是喙，就它嘴是钩，
对对
啊，所以我才能确认它是鳖。
就你养了几个什么刺猬啊，然后王八、萤火虫，哪个比较好吃？就没有，不是，当然没有，当然并没有吃他们。
哎呀，太地狱了，你是？哎呀，From the hill。
你养过正经的？你养过正经的宠物吗？就是不
养过可以吃的没有？
就是不像水产市场里买来的宠物有没有？
刺猬就是很典型的。
养过猫，养过鱼，
养过猫，养过鱼。
嗯，
威哥呢？威哥，你之前养过啥东西吗？
没有主动养过一些动物，顶多就是像六叔老师说的，他有的小的时候会主动捕捉一些昆虫，然后观察。
最诡异的是啥？就是捕捉的昆虫。
诡异的昆虫，那得长成啥样的昆虫？没有，就是各种昆虫我都捕捉过，青蛙我也捕捉过。
花仙子，
说了各种昆虫，就挑了一个不是昆虫的。
对，爬行类的。
我回去翻一翻那本 animal， 然后把它给你拿过来，好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就是这个很正常，因为在我小时候，男孩很重要的一个爱好就是抓各种虫子，玩虫子嘛。对，然后也是把虫子放到一个密闭空间里，让他们看他们能不能互相咬，
打起来，
打起来，对，会的，还真会动起来。 然后也会抓青蛙。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抓青蛙，但是不知道怎么喂它。喂青蛙这个事儿特别困难，
后来找到的方式补几个虫子，然后让他们咬最强壮那个喂它。
不是，就是去抓，尽量去抓活的，因为我是听说嘛，青蛙它只能眼睛只能关注那些动的东西嘛，然后你就想办法怎么样让活的苍蝇进去，很困难嘛。
你想过投喂吗？就是扔起来。
太难了，怎么投喂？哎，它来了！
你抓个苍蝇，然后你往上一扔。
它没有，我那罐子也没那么大呀，就是我恨不得把那苍蝇就给它嘴给它别开。你得吃啊，你得对你的生命负责，你要吃下去。这他不吃，真的不吃，
明白，
很惨。
这他们其实这种很奇怪的动物，其实也是正想我正是我想问大家的，就是我感觉好多人会养一些，有些人叫非常规的宠物，因为常规宠物大家知道什么养个狗啊猫啊，甚至是龙猫这种都还比较常见。我觉得那些非常规的，我自己的定义是那种不怎么跟你互动的，就比如你养的有些东西，它我感觉不怎么跟你互动，比如鱼，养鱼的可能是不是跟养宠物的人他的心态就不太一样。
鱼本身也算一种宠物啊，
嗯，
你说那种毛绒的可以跑过来舔你那种是吧？鱼是不能，但是你狗吗？猫？
我在想还有这样的鱼，毛绒的能跑过来舔你，还会叼飞盘的鱼是吧？
不是，你说的宠物就是指那种宠物。
对，我就感觉，
但是鱼可以跟你互动，
鱼可以跟你互动，
鱼肯定能互动嘛？你们没有喂过鱼吗？
鱼很少跟你互动，鱼不怎么能理
解吧。你就是你鱼，比如说你饿了它一天了。
嗯，
然后你拿着鱼食，它就很欢快的就过来了。你甚至没有开始喂它，它就已经开始集中在你出现的几个区域了。然后你手到哪儿，鱼就开始往游到哪儿。然后你把手伸进去，哎，骨头上来了，是吧？食人鱼不是，我开玩笑，就大部分的鱼，它都是对食物有非常强烈的渴望。
它这个互动更多的是对的，因为生存，因为食物的，
对食物的渴望。
那你也会觉得，那它也是互动啊？
我怀疑鱼这种玩意儿，以前养它的人们是会跟它互动的。你看见年画里那种抱着鱼的大娃娃没？他是不是像撸猫一样在撸那个鱼？
对呀、啊，他就是在撸那个鱼，
是不是？
多滑溜那鱼鳞！
那我怀疑就是饿了一年，好不容易抓着一条，然后觉得喜欢。
对，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养蜗牛的，他就更不咋会互动，蜗牛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一样。就是咱们几个因为都不咋养，所以问问观众有没有朋友，这个问题是问那些朋友养的，你觉得是非常规的。不是猫狗的，猫狗之外的比较不一样的宠物的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下好吗？
哦，
来，咱们麦克给到这个第三排的这个帅哥。
我养过蝎子。
哦，
但是蝎子是这样的，蝎子不是为了养，是为了养大了之后卖它。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小孩小学的时候，在村里边啊，有一个发家致富挣零花钱的道路，就是每天夏天晚上拿了一个矿灯，拿了一个镊子，拿了一罐头皮儿，上面吊一绳，出去抓蝎子，一条蝎子一毛钱。
哦，
然后大的两毛，那你得养把它养大了卖两毛嘛。活好的时候一晚上能挣一块钱。
哦，
哇，那一块钱你得买多少东西啊？
那矿灯电池多少钱一节？
他之前从来没想过，你别让他哭出来。
我是山西人
啊、
哦，山西人那不缺的就是矿灯啊。
哦，
地上都是一些野生的矿灯，野生的矿灯电池。
先去采矿灯，对，下完雨去森林里采矿灯。
采矿灯的小姑娘、啊，
山西特产。
都那矿灯都是充电的啊，都不是放电池的，可先进了。
明白，
对对对对，
很厉害。
对对对，蝎子养大了之后卖，
怎么用什么东西来喂这个蝎子？
好问题。
对，
好问题。
对，肯定不能再用矿灯来喂了，得有有成本的东西。
对，
对不对？
锯末，
什么玩意儿？
锯木头的那个
锯、木头锯下来的末，
锯末啊，得把那个锯末放
三 D Max 的，三 D Max 锯木都出来了，啊、末
那是 IMAX， 哎呀，
IMAX，
没有一个沾边的，
成本好高啊。
他说的是国产的锯木，
对、
D Max，
对对，然后也有养蝎子，就是为了养大一点卖那一毛多那一毛钱，然后就被蛰了一下的。啊，
这个蝎子蛰的话，哥们儿是会有很大的危险吗？还是，
就是你会一直滚，外边看不到任何症状，就外边你手上看不到任何情况，但你就滚，
什么意思？谁滚？
他在说什么？我已经理解不了人类的语言了。
他说，你被他蛰完以后，你就要翻滚。你会人会翻滚起来，
疼的滚，你在地上会一直疼的滚，
啊、
疼的滚。
大哥，你就说很疼就可以了。
不是，疼跟滚还是俩概念，对吧？
是是是，
你疼就可能他就一定得滚，就是不管每个人都是滚吗？每个人都是滚，
也有人蹦，
哦，你看，
那还是应该说疼。
主要看蝎子蛰你的时候发出了什么指令。蝎子说滚，然后你就滚；蝎子说蹦，那你就蹦。
这个指令官这个很厉害。
对，也有人一直妈妈呀妈呀，真妈，
这个。这太高了，这
那我判断了，你还是说疼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疼。
哎呦，那很郁闷，为了一块钱，真是
一毛一毛一毛。
把你们赚的多了，可以一块钱。
哇，那一块钱能买好多东西啊，那
止疼药什么的。
对对对对，
哇，真的很惨。用锯末子可以喂他可以吃锯末子是吗？
就是其老人们或者其他人跟你说他吃这个，但是你也看不见他吃啊。
对，我始终觉得他应该是食肉啊。
你想想白蚁，
如果它是靠吃锯末为生，它长那个钳子就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就是之前的几百万年就长错了。
它这么多年，它那就哦，原来
它应该长个勺子，对吧？
那其实是那钳子其实是锯
锯条，
对，一直是它来锯那个树的。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啊。
行，哥们儿挺好，这个
厉害了。
最后的，咱刚聊了很多，但你这个其实本质上不是宠物，你这更多的是一个创业项目的
创业项目。
顺便养了个小动物，对吧？
对对对对对。
我真的问问，虽然很好笑，但是比如你这个养这个蝎子的过程中，或者你跟它相处的过程中，有啥有意思的事吗？除了它咬你之外，
除了滚之外，
就什么奇怪的习性吗？还是你需要操心它吗？
每天回来就看它比昨天大了多少啊？
它会明显长大的？
肯定不明显呀、啊。
所以呢？
所以说我要看呢，所以说我就要认真看，
要拿尺子量，对不对？
对，我要看呢，对啊，看他那个肚子是不是变，是不是变大了？哦、然后对，
肚子是不是变大了？
对对对对对，
肚子
裤子是不是变大了？
你们这个耳朵
穿裤子呢？这
这肚子，咱们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标准，收蝎子的人他就看眼睛，一毛、
哦、
两毛
哦，
你这俩三毛啊、
哦，你这个是蚂蚱，拿走。
就得让它看起来大一点啊！所以你就希望，有时候你就希望，哎，看今天大了吗？大了。有时候可能是感觉，可能它也没有变大，就大了，
大了，大了。你觉得这就是两毛的了？应该是
两毛的。对对，有时候
能。他们这完全是用眼睛看，而不是论重量去称。
一两毛的事儿，你就
很重要，很重要。其实大部分收，
是我们这种散户是按个的，但是他收了之后，人家有更大的，那就是称。那就是鸡儿了，那一堆一堆的，那不敢看，那看一下，
啊、哦，滚，那得滚成啥样？那直接筋斗云了，我
哥们儿，您是你这贵姓啊？
姓石，
姓石，石
老师，
石老师，谢谢谢
谢
谢
谢
兄弟。刚才还有话，后面您后面是不是就有人举手？咱们往后传吧，谁举手的谁就发言，好不好？
我以前是特别爱养那个两栖爬行类的宠物。
哦，冷血动物、
很专业，
蜥蜴啥的，对吧？
对，就什么蜥蜴、变色龙、蝾螈、青蛙，青蛙还分什么林蛙、树蛙，然后包括大的那种蜘蛛，像两个手掌那么大的蜘蛛。
哇，养蜘蛛是？
然后
我特别不理解，能跟我说什么？蜘蛛不会滚吗？让你。蜘蛛不是一般咬一下会有毒什么之类的，
对
不会吗？
对，绝大部分的蜘蛛都有毒，然后包括，但是就是唯一一种入门级的叫红玫瑰，那个品种它的毒性是不足以对人产生致命性的或者你有感觉的危害的。
啥意思？除了红玫瑰都致命性吗？
其他多多少少都会有疼痛，就都可以滚。嗯，对。
那这个红蜘蛛它咬了以后会怎么，就是变形还是变形？
它只会疼或者把你咬破，但是就其他的蜘蛛那些毛本身就是会对人会有损伤的。
我先，我您刚才说的这些故事里面会有好多我们想问的，但是你先说，就是你说蜘蛛大部分都有毒，连家里咱们平常看到那种蜘蛛，
他说的是那种宠物，
他看到是那种大的那种
爬行的那种，
一般家里的蜘蛛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对不对？
家里面那个你看着可能会有喜事发生那种，就是。就可以几乎忽略不见的一些蜘蛛，那种就你、
哦、
那种我还经常会喂呢。我在家里如果看见一个蜘蛛网、啊哦、我不会说哎呀这怎么太不像话了，怎么我的管家还没有打扫这里，我不会是吧？
你确实不会，我知道
啊，我没有管家，对，就是你，我会想，我他在这个位置，我家里如果平常都开着纱窗，怎么可能有东西到他这儿让他吃呢，是吧？我得想办法给他弄点食物，我就会想办法给他弄个小飞的虫子给他放上去。
那你没想过你那纱窗要是没动的话他怎么进来的呢？
我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这些蜘蛛是从哪儿来的啊。但是我总觉得就是好，你不打扫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些蜘蛛。不好意思打断了你、啊哦、
没事，
接着回到咱们红蜘蛛话题、啊、
红玫瑰。
所以说这个姑娘，你刚才说那些什么从蝾螈到蜘蛛到前面，你都养过吗？
啊，全部都养过，而且就是同一时期会养很多很多物种。
同一时期，他们不会成为他们食物链中的一个，
应该不在一个框里放着，
不在一个盒子里面，
不在一个盒子里，不在，当然不是框，是盒子，
不是吧？
我为什么不在一个盒子里放着？
框里放的是鸡蛋，对对对。
你现在还是一个这类宠物的饲养者吗？
没有，因为后来咱们国家加入了那个国际物种公约，
哦，
然后所以绝大部分的我喜欢的宠物全部都是保育类的物种了，必须非常困难才能够合法的饲养。但是后来就是越来越大了以后，就觉得动物还是应该生活在它原来的自然环境里。
是
啊，非常理智，这位朋友
非常理智，
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但是我就特别好奇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会同时养这些动物？
那你问他呀，你问我干啥呀？我这个人就在这儿呢，离你五米，
他就不好意思直接问，就好像是我
对，我就特别想问那个女的那个微信是啥？
对。嗯，你觉得六兽怎么看我？
来来来，威哥威哥，告诉毛东，我不太看东东强老师。
我是觉得这样，我们是一个播客类节目，那很多朋友可能他看不见我们，我是面向你在说话嘛。
是，
那他只是觉得我在向他提问。
开玩笑呢，知道
啊？是吗？我很当真，我很认真的。
Linda，Linda， 你来解释一下。
Linda， 你很认真，你都给人起名
了，要不然不好叫。你怎么样？你给我们一个名字 ，Linda， 你喜欢吗？换一个，Linda 也可以。就你回答一下咱们威哥的问题，为啥开始养这些东西？
是是。嗯，
比如说有一些会叫的鸣虫，比如说像那些什么油葫芦啊什么的，就是你生活在城市里，一旦晚上入夜以后，他们开始叫，你就会觉得自己像睡在自然里面一样。
哦，
这咱们每一句都有知识点。刚才你说油葫芦，他就说你知道，
你看你的发音又不一样，人家说油葫芦，
油葫芦，
嗯，说油葫芦，
对，
啊，我以前听说叫油葫芦，
对，我以前只是打呼噜，
我以为是油葫芦呢，哎
呀，都江总刚才说那个，我以为吃面条时候用的。
对对对，
卤
好像是鸡蛋卤之外的另一种，鸡蛋卤、炸酱卤、油葫芦、
油葫芦。
对，今晚咱们就得多下蒜，这个油葫芦可是这样的齁了啊，要不然成燕麦糊。他是这样，
跟你们没法聊天，现在有点真的。
油葫芦呢，应该是一种很小的，有点类似于，你看从外形看很像蟋蟀，
嗯，
很像蛐蛐的一种昆虫，
嗯，
而且养它的那个器具也都特别的讲究，
嗯
啊，我看人养过，那个，
咱要不懂是不是就别瞎说了？你说那器具就是养蛐蛐的吧？
不是，还有很多种，什么还有金钟吧？在我看来，它们是一大颗，
嗯，
但是确实种类很多，而且
咱们还是听 Linda 讲一讲的呀。
感觉
所以
感觉琳达是个外宾，就是在给小朋友们。
所以说我们理解对吗？琳达，琳达，
对，威哥的这个知识储备非常的正确，非常丰富。
是，
所以说就是像蛐蛐的一个东西，
对，很像。
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晚上的时候之所以要把我窗户关上啊，就是我买了一个很好的隔音的窗户，就是因为我恰恰每天晚上如果不关窗户，就会听见外面很多虫子在叫。
嗯
啊。然后也有车来来往往的，我你怎么，你说把车装车，
把车关外边，虫子关里面。
对对对，他就是为了听那个虫鸣。
嗯
啊，其实这个有很多软件，
白噪音。嗯，
对对，也有
这
个功能。
好，您继续，这刚说了一句话，咱打岔了五分钟。
哎，这个 slogan 我很喜欢，谐星聊天会。你说一句话，我说五分钟。
当然说，
所以说最开始因为想养虫子，感受自然的气息，后来怎么就
没有？就后来就是因为所有的动物里面，就是两栖爬行类跟人，就是跟哺乳是相差最多的嘛，相对来说，然后就观察人他们的习性，就会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后来发现还有一个非常意外的小的收获，就是我当时因为养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尤其是蜘蛛还散养在我的屋里，然后当时
我家散养了不少蚊子，最近反正都是 organic
那个散养的蜘蛛
cage free
散养的蜘蛛会织好多网吗？让你
不太会，因为红蜘蛛是地系的蜘蛛，它不会在架子上织网，
不会织网，
它是只有在抓住那个猎物以后，它才会用一个很小的网局部的把猎物裹起来，就有点像保鲜膜那样把食物给裹起来。
哎呦，了不起，
厉害了！
有时候抓鸟，有时候抓东土大唐来的高分。
哦，
看谁打这儿过。
明白。所以说您养这个说两栖类的，是因为你觉得它离哺乳离人比较远。你觉得观察起来比较有意思，
互相互动比较少，然后相敬如宾，大家互相不干扰，这种感觉
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日子过的我
哦，确实是因为互动少，反而少了很多牵绊。
这就是我想问，我就说有些人养的就是那种弱互动的，就是这些东西嘛。
嗯、对，
所以说是就是因为你想有身边东西陪伴你，但你又不想太花心思，是吗？
就是不希望互相都不干扰吧，而且就是有意思。
你说这种很少互动的宠物，是不是应该算柏拉图式的宠物？
啊、哦，对
，Platonic pet，
对对对，就对，就是对对对，就是
对啥？这是你最听不懂的一个词了，我跟你说。
但是他先说了汉语、啊，实际上他就是精神，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互动，他不需要更多上的，
对，
需要你来舔我一下呀，我来抚摸你、啊，是这样，是这样。是这个蛮有意思的。哎，你会让蜘蛛爬你的手上吗？我看他们养宠物
会的，他如果想的话，
那他不会咬你？
嗯，不会。你确保他吃饱了，他不会攻击很、哦、体型很大的东西的。如果你不攻击他的话，
哦，他实际上是能判断出对方有多大体型的，是吧？
对对，
那还是蛮厉害的。你像蝎子就是自不量力，这么大人，哎，我雷你滚，这我
滚，
这就是我没想到。那我想问一下，那蜘蛛你喂它什么吃？
活的虫子，就蜘蛛跟青蛙一样，基本上只吃会动的东西。
我快速问几个问题，你养过这么多这种两栖动物，里面你觉得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少见的或者最值得一提的、最奇怪的是哪个？
我个人觉得都不是很少见，高冠变色龙，可能因为饲养难度稍微高一点点。
高冠。什么概念？
它难在哪儿？咱们
就是所有变色龙
难在找着它，
难在不好买贵，
对，
难在凑够买得起它的钱。
就是变色龙类的对温度、湿度还有紫外线的要求，还有钙，就是食物里补充的钙，这些细节要求会比较多。
嗯，
就这你养过这些东西，我最想问的，我很多观众可能也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是本来就不怕，还是你像我们一样最开始也是不喜欢虫子，但后来改了？
我原来非常喜欢，但反而现在变老了以后，有些虫子我就怕了，
蟑螂之类的。
对，
你知道有人养蟑螂吗？
对，有那个大的那个。
对，有一次我在闲鱼嘛，闲鱼上我本来是想买点那个灭蟑螂的东西，是吧？结果、
买错了，买了一盒美洲大蠊，哇，一开盒
我是闭着眼睛下单的，我的这个确实是你们上闲鱼看看，就是确实有很多卖宠物蟑螂的。
对，林子，你对这个行比较了解，那些养蟑螂的朋友他们通常是怎么？
我没有养蟑螂的朋友。
哦，问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朋友。还有没有咱们这一趴咱们快速。好，这个朋友非常积极，这个大哥让他回答一下。嗯，
我养吧，我养吧。
啊、哦！我听着，我养吧，
那是你应该做的，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吧？养蛙，养蛙，
养蛙，蛙
，frog， 我知道，听懂了，养蛙，养
那个就是咱们在录那个唱歌的那个节目，然后你和穆恩还有一个，
那不重要。那不重要，听众朋友不知道。
哎，基本无害那个节目嘛，我记得重要重要。
行了，
没有，你讲你讲。
在那个节目里，然后你们还问说，哎，那是你们那个家里什么声？就是那种像打铃一样的声音。
哦，
就是我养那个蛙的蛙鸣。
哦，
它那个鸣囊。
现在你还在养吗？
一直在养。
拿什么东西喂它？
就喂一个是果蝇，一个是蟑螂。
果蝇。果蝇这个东西啊，
就是夏天大家如果吃桃吃葡萄，你扔在垃圾筐里就会长那种。
对对对，
但是养的那个专门喂蛙的那个果蝇是另外的一种，叫残翅果蝇。
哦，
或者断翅果蝇。
哦，它没有翅膀。
它有，它但是它不足以让它飞，它只能爬。
哦、哎呦，太惨了。
比较好控制的一种果蝇。
对，
哎呦，太惨了。这个物种难道不应该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吗？多可怜！
这不是有人拿来喂青蛙吗？它不就活了吗？
太惨了，太惨了。
然后养的那个蟑螂，
养的蟑螂
就是也是喂蛙的蟑螂、
哦、
专门的蟑螂。
哦，这就弄清楚了为啥有人养蟑螂。
对对
对，当饲料养。
是是是，可能是
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白樱桃。
哦，
我的天，
你们可以搜一下，就叫白樱桃蟑螂。
白樱桃
这个蟑螂它长得是不是跟我们家里那个
小很多？
那不更容易跑吗？
就是会跑。
哎呀，就是每次喂一两只掉出十几只。
你喂熟了你就知道你怎么喂嘛，就是你
先摁死他，
喂熟就知道跑到哪儿了，回去找他去。
就肯定得是活的，这个所有的蛙都是肯定要吃活的东西、
哦、
你刚才那个就是说那个你拿个绳拴着，虽然是看起来像活的它也不吃、首先是它那个 就是居住环境太差了。
嗯，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就蛙的居住环境也差。
蛙的居住环境，你刚才说什么？一个罐儿，什么一个？
对对对，
是，他说的是你的居住环境太差了。
你家的两室一厅四十多平，哪个蛙会吃东西啊？哎呀，连个地暖都没有，魏哥。
后来蛙就去旅行了嘛。哎呦，哎，不要我了。那就是就把它放的，把这些蟑螂放进去。
对，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雨林缸。
我的天，哎呦我天，
就是养蛙的一个雨林缸，然后里边有很多的积水凤梨，他们把卵产在那个凤梨的里边。
哦，
积水的凤梨就是积水的菠萝。
就是凤梨科的，它不是菠萝。
嗯，
对，你还说不是你的居住环境吗？你家放得下雨林缸吗？
是是是，我这
只能把床扔了，放个雨林缸，感觉。
我的天，那为什么养这个呢？
最开始就是看到了，觉得特别漂亮。它是
雨林缸漂亮吧？
没，那还是先挖漂亮。然后要给他一个家，就弄了一个雨林缸。
它长成什么样了？那漂亮的蛙，我在想。
先是看到它很漂亮，然后就想给他一个家，这个逻辑。好像很顺理成章哟，就我瞬间就理解你了，
很好理解，
你可真是个暖男呢。但就是觉得青蛙漂亮，
好看，确实好看
哦，
而且它的那个个体非常小
哦，
能有多大？一块钱钢镚或者更小，一块钱钢镚或者更小，所以喂果蝇嘛。那个蟑螂也特别小，
我就是你喂养它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担心蟑螂会在家里成灾吗？
嗯，不会，那个东西它也是脱离开那个饲养环境就活不了。它和咱们日常的那种家里就很讨厌的那种蟑螂，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哦，其实它也很娇贵，其实。
嗯，对对对，它也很脆弱。
那你就是还要给这些食品，给食品创造一个新。
哦，那些食品它们的生态也可高级了，我还专门给它们买个冰箱。
哎呦我。
还得有风扇，就是它。
哎呦。
它冬天就是太冷了也不行，夏天太热了也不好长。
我对我家孩子都没这么好。
对，
是啊，我家孩子天天满头大汗，我也不管的。
有自己的冰箱，这个娃。
是啊，
而且那个苍蝇还有专门的培养基，还是进口的。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好，可以，这个也顺着刚才这个就是养蛙的朋友也
肯定还是给，但是还是给这个哥们带来很多美的想
法。我刚搜了一下，有几个确实好看的蛙。
对啊，
玻璃蛙啥的特别好
看。
看
到这个东西是还是很身心愉悦的，我能想象出来。
是，
对。
刚才我看好几个朋友这个举手，咱们快速飞到那个哥们儿。
啊，我们家小时候就养的是鸡，
啊，大盆鸡对不对？新疆的，
是吗？
这位老师叫大盆儿。
哦，
我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家在楼房的阳台里头养了11只鸡。
嚯，
楼房的阳台里养了十一只
啊！对，这多吓人
呢！你每天都得数一遍吧？
对，就是你如果岁数大点人，你可能知道小那个90年代小学有一个课文叫《今天我喂鸡》。
嚯！
然后我就学了那课以后，我就说我也想喂鸡，刚好就学校门口有人卖那个小鸡，就是有染色的那种的，红的绿的什么的，
朋克鸡。
对，完了以后，我当时我身上没有钱，我就回家找我奶，让我奶奶买。但来的时候那种就是染颜色的已经没有了，就只剩下那种原色的
原味的原味鸡了。 sorry 原色的鸡
我要草莓的，没了没了，
五香的已经没有了。就原味鸡就是错误吃吧，你是
小朋友来晚了，小朋友来晚了。你回去撒点孜然都一样。
对，完了我本来就是说买个2-3只就行了，
嗯，
然后那人说就是反正最后就剩下11只了，就便宜点卖给你，然后我奶就全都给买了。
哎呦，
买了以后我爸就在阳台上拿那铁丝网就隔了一半，
嗯，
然后就养那11只鸡。
哎呦，
养了没两天就每天给他拿那玉米面配那个就剁了的白菜。
哦，还白菜。
对，给他吃嘛，然后就喂了两天就懒得玩了，实在是太臭了。
对，
我们家还阳台是封闭的那种。
嗯，
然后我妈就说要不然扔了得了。
对，
完了我奶就说那不相当于杀生吗？就那不行，就说你养大了再说。
养大了肯定不是再说。
奶奶有计划，
奶
奶
再下一盘大棋。
这老人的智慧你知道。
对，然后这11只鸡最后就是养大变成大鸡的就只有2只。
那也很厉害了。
剩下9只全都是因为我给他做手术什么。
哎呀，
我不是想要真的要害他，
是想救他肚子里的虫子。
不是，因为它确实是有问题。那个鸡它就是吃那个饲料喝水以后，它经常拉稀。
哎呦，
一拉稀，然后就把它那个皮燕子给堵上了，那个毛就粘到那边。
这是鸡最常见的问题了。
对，
养小鸡基本死于这个，就是小鸡基本都死于拉稀。
这医生下药挺猛，去医院，我说医生我便秘，来开个做个手术，拉开，我这还。
然后它就堵在那儿，我奶就跟我说让我拿那个剪子把它那个毛。给剪掉，但是你剪的时候你不能就是太靠根，它太靠根也会死，就是出问题我就给他做手术。就
老师你能不能别说了，不得劲儿。老师
不是你做手术真的是为了救这鸡啊？
我就因为他那个
你要拉开它吗？
不是，屎粘毛上了，你把那个毛剪掉，剪没了，但是你一不小心就会伤到那边，完它也得死。
感染了或者啥，剪破了。
其实有半片抗生素，是不是就救过来了？
那我哪知道，我奶就只是告诉我外科了。
外科也可以用药，确实。他说这个很多以前小朋友养小鸡都会遇到这问题，就是喂的东西喂坏了，然后小鸡会拉稀。
我也是自从就是小时候，很多人小学门口都会卖那种小鸡小鸭，很便宜，2块钱一块。
不好养那个东西。
我就是也是养死过，应该是小鸭子。小鸭子吃饭它不知道鸡饱嘛。他你只要东西给他多了，他就会一直吃，就撑死。我也是有阴影，后来就不敢养这种东西了。我就总觉得给他养死了啥。
我小时候后来学到的知识是养小鱼儿，说鱼都是撑死的，就喂得太勤了。
哦，他们也不知道鸡饱。好，
然后就通过给他做手术，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
嗯，
就小的时候，我奶一看电视上出来，但凡有个女的浓妆艳抹的那种，我奶就说：“哎呀，这个嘴画的跟鸡皮眼似的。”
哎呀。谢谢奶奶。
然后我才发现，就是鸡的屁眼是横着的，就是真的还挺像的。
哦，这确实是个小发现。
OK，
啊，
是，谢谢。
这种话应不应该接话茬？
奶奶现在，我真不知道，因为大鹏分享过好几关于奶奶的故事。
嗯，
奶奶现在就也还在老家吗？还是
啊？
有机会请奶奶上一期节目，
好吧？
还很有意思。
停。好，
谢谢大鹏老师，
谢谢大鹏，
谢谢大鹏老师给我们分享大盆鸡的故事。好，
还有没有朋友？最后一个吧，还如果有的话，好，这个朋友，
就是我其实也养过蝎子，当时是在大学宿舍里养的，然后
不是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没问我们室友、啊？
问过，然后他们同意了，但是第一天接过来晚上，我想给那个蝎子透个气儿，然后他第二天就不见了。
哎呀，问你怎么透气儿，就开个盖儿。
对，就是开了个缝儿。他是当时刚接过来，还比较简陋嘛。
哦，
结果呢？
这可怎么办？赶紧种葫芦吧。啊，这有点远，不好意思。嗯，
这有点远了。
这是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也没敢告诉室友，然后。
哎呦。他也像那个散养呢，就是准备。
后来宿舍舍友都因为一种怪病上了当地新闻。
没有，我觉得那个蝎子应该不是咱们炸着吃的或者那种有。
什么意思？就
是不
是
他们卖的那种中药材的蝎子，可能是不是？
宠物蝎。
对，宠物蝎就是没有毒，然后
就。你是怎么这么自信的呢？
他就这么安慰自己。对
对，
他一直这么安慰自己，要不然小丽的死会一直萦绕在心头，你知道吗？
哎呀我天，你别你一个
没有
你今天就是从地狱来的，你说你
没有
然后找了就疯狂找了一天，第二天就没敢去上课，就疯狂在寝室里在找那只蝎子，但是也不敢告诉他们，
最后也没找着。
对，没找着，但是
大家也都平安的毕业了是吧。
就说你跟大家说我准备养个蝎子，然后大家说咬咬牙说行啊，让他养吧，就没有人再问过你，就没有人再说哎你那蝎子怎么样了，就没有人问过。
没有人会多问蝎子不会跑吧，就是
能让我看看你的蝎子吗？不行，不能看，我的蝎子给别人看完就该死了，不能不给你们看，我每天晚上我偷偷我看，不就这么一直秘密就一直这么
对对对，他们现在也不知道。
希望他们都能听到这期节目。
他如果有某一个同学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没事聊聊天就下地滚两圈，然后再正常聊。
养蝎子的朋友，好，我这个我觉得这趴如果继续问下去，估计还会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他的动机我都不知道，
养蝎子的动机。问一下威哥，想知道你啊，他又托我问问你。
其实小丽托他问的啊，小丽就是你当时为什么要在大学宿舍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集体生活里面那个空间里去养？
不是，是那个蝎子本身也是另一个宿舍的一个女生送给我的，然后就可能她养不过来了。
那蝎子回回家了。
对，然后我是拿一个养蚂蚁的那个盒子跟她换的。养蚂蚁的那个其实特别治愈。
你是听说过用别针换别墅这事儿吗？所以你先用蚂蚁换蝎子，以后用蝎子换变色龙，是不是？
因为就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在大学宿舍养嘛，它也不出动静。
他刚提到那个，我问一句，他说养蚂蚁感觉比较治愈，是吗？
对，因为它是那个蚂蚁盒子，然后是一个透明的，就你能看到它
那个隧道的样子。
对对对。
行，这个后面还是那句话，有些朋友故事如果没机会分享的话，那后面还有好多关于这些动物的问题。养宠物这个这一趴，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几个都没咋养过，养过的朋友们，你们见过你的宠物，不管是什么宠物，做过那些特别的奇怪的事吗？比如特别聪明，或者特别蠢，或者让你特别不理解的事。如果这样的事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蛙，是吧？你的蛙，行。
他的蛙可能有一天晚上跟他说话
了，抢答了。
我那个蛙
是王子，
它不是繁殖，它繁殖了吗？
哦，
但是我家里呢只有一个雨林缸，
哦，
就是爸爸妈妈在那雨林缸里，然后小朋友呢我就给它放在一个就是那种叫什么收纳盒的那种，然后我那个果蝇呢是养在那个杯子里，就咱们喝饮料那种果蝇杯子。
你这一句话多少人不喝饮料的
那不挺好的吗？健康。然后我先喂那个小蛙的时候，那个大蛙就发现了，它那个雨林缸它可以看见，然后它看见我就那个蛙拍玻璃，
哦，
那个蛙拍玻璃，我觉得我天太聪明了。
他的意思是让你先喂它。
对
呀，
啊，说就喂我呀，
麻的嘿，干嘛的嘿，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平时你如果谁也不喂，那个蛙就自己玩自己蹦自己的，他也不会理你。
对对 对， 对， 对，
我一喂那个小的，那三只大的全都趴在玻璃上，哎哎，
我在这儿呢，别把食物浪费。对，明白。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哦，这还挺聪明。
尤其你想想蛙的那个手，
对，
本身就跟人那个手也挺像，
是
适合拍玻璃，
会拍那玻璃。
我想问你，养这个蛙的平均寿命大概多久？几年？
我都已经养了好多年了，反正现在这个大蛙都还没有死，
没走过呢。
没有没有，
明白。
那真厉害。
好，青蛙看来这个对这个挺聪明，这也是知识范围外的。来，那个传给第一排吧，第一排有朋友要发言。
我们家养了两只龙猫，然后我们家龙猫小的那只会告状，就是有一次大龙猫的那个笼子可能没关好，它就跑出去了。然后我大概有一天早上大概五点多，听到有它摇那个笼子的声音。
哦，
然后在我出门一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是因为那个大的越狱了，小的在告状。
他就说告状意思，他说摇那个想引起你注意，让你知道是吧？
对对对，等我把大的抓回去了，他就不摇了，回去继续睡觉去了。
哦
哦，你等一下，我问一下，龙猫是啥？你知不知道？龙猫它本身它是什么东西？
龙猫是老鼠吧？
它是啥？强总你知道吗？
不知道。
龙猫嘛，动画片里的嘛，一种动物嘛。
我知道，我也以为龙猫是鼠，
应该是啮齿类动物。
啮齿类动物，
对
对，相当于就是啮齿类动物，其中什么松鼠啊、兔子啊、仓鼠啊、龙猫。
龙猫跟荷兰猪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龙猫比荷兰猪大，龙猫大概有两个大的苹果那么大吧。
明白。
为什么喜欢养龙猫？
都很可爱，因为它的毛很柔顺。
能摸吗？它不咬你吗？
不咬，养熟了就不咬。
你知道秘鲁的国菜就是龙猫吗？烤龙猫。
你这个地狱使者。
我没有国菜，
哎，
没有。
他们是烤豚鼠。
哦，豚鼠，这我不知道。
被拆穿了。
哎呀，
我也就为了地狱，我是
你是为了地狱而地狱啊！
我
的天，
不是，因为秘鲁那个东西就是，它就照片就是长得很可爱那种，什么 guinea pig。
对，
它那个东西它是荷兰猪吗？那个东西
是荷兰猪，那是荷兰猪。
哦，明白，感觉那些蠢货。
所以你是喜欢就毛摸着特别好的是吗？
对，而且它
为什么不养貂呢？
那个叫买貂。
你想拥有一个家是吧？你是怎么回事？
江总有个家了，可以。
有没有考虑过养貂这位朋友？
养貂买貂。
好嘞好嘞好嘞。
这龙猫你现在还在也正在饲养？
对，两只了，一个六岁一个五岁。
他们能活多久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们有那种龙猫群，群里面最大年纪的现在已经十二岁了。听说历史上最大一个龙猫好像是八九年的，还活着呢。
八九年的，
跟石老板同龄啊。
八零后跟我一代呗，八零后老八零后老龙猫
跟咱都一代。
这老中医了，我
改天请过来录个闲聊，给他请过来。
这成精了，
饱经沧桑啊，
太厉害了。
有个龙猫群，就是龙猫自己有个群吗？养龙猫的人的群，养龙猫的人的群，
养龙猫的人的群。
八九年的龙猫天天戴个眼镜，让我看看这今天说啥了。
不，他还不会上网呢，八九年生的不会。
今天做不做核酸呢？就
太
看，
这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
来给那个第二排大哥，我刚举手了啊。
那个我养了一只猫，但是我有他有一个行为一直不理解。
您说，
就是我有时候会在沙发上躺着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憋醒，然后一睁眼发现他坐在我的脸上。
哦，
就是这个事儿经常出现，而且他是尾巴冲着我的脑袋上方，然后我躺着嘛，尾巴冲这边，然后脸冲那边。
嗯，
我一开始想教训他，然后把他撵走训他什么的，他可能会好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又会坐上了。后来我都不太敢在沙发上睡觉了，只要在沙发上睡觉他就会坐上了。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经常在沙发上睡觉？家里真的没有考虑过买一个床？就是
跟老婆到底是什么故事？
是因为我睡觉老打呼噜，所以经常都被赶到沙发。
果然是跟老婆的故事，你看
呼噜的有呼噜的故事。
那还不好理解吗？那可能就是他想堵上你的嘴呗。嫌你吵了，
他找着病根了。
这个猫啊，可能也是好意，
但是他打呼噜也非常响，他会把我吵醒。
那你也做他呀，你这玩意儿。坐他脸上，
坐一回他又知道谁是老大了。我跟你说，
是的，是的，
厉害了这个。
这种情况，咱也都不是资深养宠物的人。这种猫坐脸上的情况，朋友们，养猫的朋友们，这常见吗？
这属于什么行为？
挺常见的，有人说挺常见的。
他坐身上这个事儿很正常，但是他坐的直接坐在脸上，就这个行为我很不理解。
我倒觉得很同意六兽的这个。意见很有可能他就是发现坐到脸上以后你就不发出那种让他烦躁的声音了，对吧？
只要坐在这儿他发现每次就能安然入睡了，就能睡着了。那有道理，
有这个道理。我反省一下自己。我
没有
好，您传着第一排吧。这个
我讲一个我家宠物有点匪夷所思蠢的事情，就是我家那个萨摩耶他特别喜欢吃袜子。
真的咽下去吗？
对，
还是咬？
就直接一只吞下去。然后
谁的袜子呢？
谁的袜子他都吃，就是那个袜子怎么进去的就会怎么出来，
也不用做手术就行。
不用做手术，然后就是大概是第二天就可以出来了。
哦，
可能他自己也发现很神奇，你知道吗？
好好玩啊。哎呦，
带袜子去旅行，
所以他是因为沉迷于这种快感，是吧？这个萨摩耶有点问题，
他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个神奇的过程，好像。
对不起，我想到了一个很诡异的画面，萨摩耶可能觉得每次遛狗你们都不带装粪的纸，我这会在肚子里给它装上，拉出来以后是已经那个啥，
灌装好，
就是那个袜子是吧？装好的。
一桶一桶的，
这叫 prepackaged 是吧？
不是不是，我来讲一下，就是那只萨摩耶小时候我刚带回家，我第一次发现它吃袜子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因为我们就是控制它的那个就是食量饭量没有让它吃饱，后来我就给它加量了嘛。加量之后它还是就偷偷摸摸的去吃袜子。有一次我因为要出去开会，把我的狗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然后那朋友就是睡懒觉没有盯着他，然后我朋友起床的时候是找不到袜子了，然后就是他就特别害怕，说是不是把狗给就是生病了或什么的吃坏了。我说啊，没事没事，他可能就是明天就拉出来了。然后到后来就是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也去偷吃别人的袜子。
哦，
他明明都已经吃饱了，为什么还要去吃袜子呢？
嗯，
威哥回答一下，为什么？
这狗有一个，它还是有，我觉得还应该是某种疾病造成的。
咱几个真的没有，有任何在座的人是有可能会回答他这个问题的吗？就有人会回答。
哎，你瞧，来着了。
你是万万没想到吧，在人类中有一个人能回答为什么萨摩耶爱吃袜子。
我就插一句话，因为毕竟我们以前还说狗吃屎呢，对不对？狗吃屎这个本质也是它身体的疾病的一个问题
啊。是吗？我这不是真
你不知道是吧？
所以狗吃屎是因为它
身体缺少某种东西，所以它产生了这个行为。那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专家意见是下次把袜子多洗洗。
洗 是有两个原因，就是我是养了很多很多狗，就总结出来了，就是第一是它确实是缺乏微量元素，第二就是它觉得那个袜子弹牙好咬，
哦，有弹性，
像那种磨牙棒，就是对对对，
哦，
它就是它喜欢那个口感，它喜欢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万一它是纯棉的袜子就没有那个口感啊？
它啥口感咱也不知道，
咱们只需要它吃过丝袜吗？没有，哎，你看，果然
没吃过
丝袜就没有不够弹。
我刚才脑子里边就有个画面，就一个萨摩耶，嘴上有一个袜子头，屁股有袜子头。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嘿，这可真是。
树哥自从写了 Sketch 之后，我现在这个想象力越来越
画面感很强，
你通透了，
画面感很强，越来越通透、
嗯。你真是。
还有没有朋友分享？这个问题比较开放，养宠物的有趣的事儿啊，不理解的。特别聪明的特别蠢的都可以。
那个我家有两只那个田园猫，今年大概是5岁、
嗯、
当时他俩刚5个月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发情了，因为当时我俩作为新手爸妈吧，就是当时理解是猫那个1岁相当于人8岁、
嗯、
就4岁小孩吧，你其实跟这事儿他联系不起来，所以说当时就没有提前准备去绝育，但是两只母猫呢他就特别能尿，当时呢基本上把我家客厅啊次卧啊什么全都尿遍了，对，基本上就这个情况，但是他这个绝育之后马上没事了。
嗯，
我没有养过猫，就是猫乱尿尿是因为不绝育造成的，是吧？
就是发情了、嗯、然后散发一些信号、嗯、
对、
哦、
那含大量它的雌性激素嘛，它就告诉你 come on I'm here，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
应该没有这么猥琐，我感
觉大概肯定不会说英语了，他就说这意思，就赶紧就是过来找我，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遇到最奇怪的那种求偶的方式，就是我家那个狗是个，
你不是说没养过宠物吗？
我就是爸妈养吗？我家那个小狗，
哦哦、
它就会老是抱着腿拱吗？
公狗吗？
问题在这儿，它是个母狗。他根本就没有，他根本就没有作案工具，但他就喜欢，他就不知道从哪学的这个，
因为他在他的心里，他认定自己是一个雄性，
他是个穿山的，
对，你不能这么评价，他可能他认为他就是，
而且这我真的不理解，不是看就那个狗也做了手术了，也什么绝育了，然后他还是个母狗，到现在还是经常抱着奇怪的东西就是拱做那个动作，我觉得可能也是某种行为认知的失调，他可能
有可能
需要做这样的
动物，其实也有心理疾病的，正常的，
是
对对。
好，还有哪些朋友养宠物的这些值得分享的事啊？您讲。
那个狗的话，那个动作叫骑跨，然后它母狗可能是、
专业名词，
可能是你去宠物店寄养，然后它跟别的狗学到的。然后公狗、母狗都会做这个动作，它做这个动作对人表示它不认为你是它的主人，它可以征服你。
所以猫狗你已经被他征服过了吧？
我没有征啊，我是从来，我以为我家唯一被他征服
那个狗后来看你的眼神是不是有点奇怪
你被征服过了。
我家唯一被他征服的，愿意被他征服的就是我爸
愿意，
因为那个狗每次抱着我的腿拱的时候，我肯定就很变态啊，
对，一脚给踢开，
我会说我你不干啥呢，就是
我
来干啥呢、然后只有是拱我爸的时候，我爸会假装不知道，然后缓缓的把自己伸出
假装不知道啊
真的我之前说我有一次我忍不住了，我每年回去嘛，我能看见我爸看电视玩手机的时候，那狗过来了他就然后我就感觉
爸在看什么这么入神，
我就感觉我说爸你，我知道你是希望这个狗能更喜欢你，就是那种每个家庭成员间那种好胜心，他希望这狗喜欢他超过喜欢我跟我妈妈，他觉得你要是有什么需求我满足你，你是不是更喜欢我了，
哦，
我感觉我爸是因为那个，但是没想到你的意思是我爸被征服了，我
爸那
我觉得尊重老年人的选择吧，
尊重，对，年纪也大了，
真的真的、
咋开心咋来吧，反正
对没错。
佳佳，你知道博士吗？
博士是做耳机的吗？
威哥，你知道博士吗？
博士知道啊，高端冰箱、高端洗衣机吗？
哎呀，你说这毛书记，咱同事都不了解博士，这广告咋弄啊？博士除了家电有啥业务啊？还啊？
他们就是无知，我跟你说。
咋说呢？
太无知了。我跟你，我懂博士。他当然不止家电，他太多了，人家的领域，什么智能交通、电动工具、工业 4.0 啊 ，AIoT， 这我就问你， 工业 4.0 你懂是啥吗？啊，
我上哪儿
懂、
啊、
你不
懂
电动工具你可能懂一点吧，这不重要。
我知道钻墙那个嘛，算是钻电动工具嘛，
其中一之一吧。
啊，
那他这业务铺挺大呀。
很大，而且有些大的你都想象不到。
我能想象，你来你说。
你我问你，你觉得博士干过最大的项目是啥？港珠澳大桥厉不厉害？人家也帮忙参与建设。
港这是挺大，
挺大，
这是挺大，
超级大。还有更超的，国家大剧院大不大？人家也参与了，
这可以，
可以啥可以？你卡可以？
哎，咱俩别吵啊。那我明白为啥大家不了解博士了，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不太常见。
怎么不常见？这方方面面都有博士，这日常生活中可太常见了。
你说说你是咋的，
吕东？你现在从咱们单立人这个85层落地窗往外看啊，大街上这奔驰着一辆一辆的小轿车，都有博士的影子啊。这个，我跟你说，博士啊，世界第一大汽车技术供应商。
哇，世界第一大。
对 ，the world number one car technical 供应商
supporter
嘛，供应商啊 ，technical supporter 就是厉害。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就相当于现在马路上跑的每一辆汽车，几乎每一辆汽车都离不开博士。
几乎每辆，
对，都离不开博士。
那我这么理解，假设所有博士的东西一下消失，
那这咱们现在从85层看的这些汽车就得啪停路上，嘚儿就坐地上，
就这嘚儿坐地上，
他太嘚儿了，嘚儿坐地上，
这嘚儿他不是嘚儿坐地上，他是嘚儿坐地上，
对，他是嘚儿一下。这个我经过这个斯坦福有研究的，都是汽车基本上只要没有博士，就是嘚儿就坐地上。
行行，
什么小轿车，这个什么公交车、洒水车，嘚儿坐地上，
洒水车也嘚儿坐地上，
洒水车嘚儿坐地上开始洒水，原地洒水，
他还洒水，那行，
洒水也
不是。那你这么说，那这是涉猎挺多，巨无霸这感觉比蝙蝠侠那公司都厉害，
正儿八经500强，厉害的很
啊。哦，我看到了，一年挣5000多亿，这大型工业集团，这是
对5000多个亿，就基本属于恰好跟协聊啊，就是平起平坐啊。
对，就是
咱们合作非常门当户对，
平分秋色，
平分秋色，非常平分秋色。
对，那个雁落西沙。那我明白了。
嗯，
我感觉要不这样，毛叔，你这么了解这个品牌，你要不给他出一个广告策划案咋样？
啊，我行啊，行，没问题，我会，这
我看你能
小 case 小 case。
来，吕东，给你听听我找佳宇搞的大策划、大动作。
啊，博士啊，博士，
专业佳宇，
你是博学的博。你是世界的事，你的吸尘器巨能吸，声音还很悄咪咪。博士，哎呀，博士，你是博尔赫斯的博，你是博尔赫斯，流芳百世的事。冰箱里码满冲击钻，烘干机里的热情笑嘻嘻。博士，博士，你是黑格尔博大精深的博，你不是黑格尔老家斯图加特市的市。
他不是，他还提什么玩意儿？
昨天下单了打蛋器，今天又买了洗碗机，自在生活来个博士，我们的生活啊就需要你，爱你。
他是不是刚才撒娇呢？
哦，结束了，爱你。哦，对，结束了，结束挺好，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爱你，这个往上扬，我差点以为
全是情绪啊，全是情绪，没有细节啊。
要啥细节？你要细节，吕总，那啥。我正好这个家里缺个吸尘器，你要不让客户赞助我个吸尘器，我体验体验他们的细节咋样？我给你写点细节，你让我体验体验，我也体验体验那个吸尘器是怎么呼呼吸地的。
人家吸尘器我刚才没说也不是呼呼的，没有吸尘器的呼呼的。
嗯，
自在生活来自博士，众多智能互联和可持续解决方案来自博士。
脑洞问题，想问问各位主播的，刚才咱聊了半天了， 终于轮到了。如果他拿到宠物嘛，就如果你能选任何一个动物当宠物，你会选什么？随便选啊。如果假设他会听话，假设他只要当了你宠物，他就会真的像宠物一样陪在你身边。
龙啊，龙啊，子鼠丑牛寅虎卯兔，龙啊。
还是没到龙啊，
马上要不是，我是怕大家等着急嘛。加快加快，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那个龙，
对
吧？
龙嘛，龙嘛，这他能干很多事儿。但是啊，你要这样一想也不好。
他能
对、
那个、
这样一想，我就说这样说也不好，就感觉就把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好像我要利用他，希望他为我做什么，就像一个阿拉灯，阿拉丁的神灯一样，这样不好。
阿拉灯的神灯，对
对对，
阿拉灯的神灯。
那个大象嘛，大象，
你会养个大象当宠物？
大象，子楚寅卯是不是？没有，大象吧，大象，大象。
但是威哥，我刚说了，咱们可以现实到就假、就脑洞开到说，只要你养了，它就会听你的话，像个宠物一样，可以。
大象，
但是你在就是你家趁多大地儿，你能养下这个大象？
就是我是领养一个大象当宠物，
领养一个大象，
就是说，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空间嘛。你不能说，那你要是用房屋面积来衡量，那就很多东西你就养不了。确实，
可以。
我骑，因为我是骑过大象，
啊，
我就是你大家知道吧，就有那种项目在泰国有，就是让你骑大象，但是其实那个都是一般，其实都是未成年的。小，其实真正的特别大的大象你是不太敢骑的，
嗯，
你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喂它一个香蕉，它就会特别开心，然后就拖你走很远。我觉得那个它那个感觉挺好的。嗯，
好，威哥选大象，枪总、
嗯，我得说俩答案。
好，
我想出俩来。
好，
一个是不现实的，就是你说它算个动物吧，它也算个动物；你说它不是动物，它也不是动物。派大星算
狐狸精啊？不，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
怎么狐狸精呢？
我本来觉得大家很有默契，说今天要说，哎呀，养个派大星，
狐狸精
当然是派大星了。你说，
派大星，
派大星。
我觉得派大星特别有意思，但实际上又没有真的那样的。
派大星有点像个人嘛、嗯、
对，所以我说他其实他你拿他当宠物也怪对不起他的。
他肯定对，派大星这会儿他听见就气死了，我靠。
我想的另一个是猴，我觉得养猴特别好。
哎呦，这
我小时候觉得猴、嗯、是吧，他万一还能进化了呢，对吧？你是觉得，就是觉得猴可能他跟人更能共情，对，他跟人。
你还想养个宠下害让他跟你共情？
因为我就看小时候那种所谓的耍猴人，
耍猴人
走街串巷的耍猴人，你就在所有的那些故事里、嗯、那个猴是他的搭档。
嗯，
他俩可能会像兄弟一样，或者像老板跟员工一样，
对对对，
他俩像就特别有意思，或者像师傅跟徒弟一样。
嗯，
就是想收徒弟了。嗯、但是这个我听人说过，就是往回推一个二三十年，北京就有人养猴啊，而且猴看家比狗看家厉害多了。
猴看家
啊。
哦，就是
那
比如陌生人来了、嗯、狗会首先叫，
狗会叫
呵斥对方，不能，
它有的会上去咬啊，会就会为主人战斗，但是大部分狗是叫，
嗯，
猴是不叫，上来就干，
嗯，
就上去就挠就打。
但是我始终觉得如果是这个歹徒，嗯，或者是他就准备入室抢劫了，
嗯
啊，他就盗窃了，
嗯，
这我觉得猴对他来说，他可能就是想把这猴弄死。
嗯，
但是狗的话，他得掂量掂量，他可能先想办法把这狗弄睡着了。
对，我
猴很难弄死，猴很，你看那些什么峨眉山，
你抓不住他，你怎么能抓
住他？那小偷东西偷走之后，猴他妈过去给你再偷回来都行。猴是很屌、
啊，你这个，我总觉得你这里有一种歧视，你对峨眉山的猴有一种歧视，你有点刻板印象。
因为六六他这个答案就有点，昨天我跟威哥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想找个动物当保镖，你会选啥？他跟我的答案这个逻辑就很像。我当时想选的是猩猩
啊，
猩猩你主要
聪明，然后又很强壮，
对，
灵活，
敏攻，就是又有敏又有攻击力。
哦，对。
六叔老师今天这个用词真是，
我以为战国时候一个皇帝呢。敏公15年，
确实是啊、保镖是大猩猩。
这是个开脑洞的瞎问的问题。
你刚才说养啥？你刚才说你要养什么宠物？
我没说，
你说呀。
没想出来
啊，
没想出来。我想了想，如果是宠物的话，
嗯、
如果是保镖的话，我应该养个猩猩。
嗯，
如果是宠物的话，可能还是跳不出那种窠臼，可能养个大猫或者是熊。大猫就是比如
那就是大
熊
猫
啊，又大猫又熊，这可以啊，行，你这行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真没人敢打呀，我跟你说。
那你这准备好竹子呗，备好饲料。
有道理啊，我有道理，
多可爱啊！
我本来想的大猫就是比如花豹，花豹。
我想起来一个可以当保镖的，这个我猜可能很少有人跟我撞。你们知道安康鱼长什么样吗？
什么什么玩意儿？
就如果你想你走在路上后边跟着
安康鱼，
你后边跟着八条安康鱼，我
你抗量不行，
太厉害，我真没见过这个什么东西，
头上有个灯那个，
不用动手就把你吓跑，
长得很丑，
灯笼鱼啊，
你搜索吧，安康鱼，我不知道跟你说的灯笼鱼是不
是
一种鱼，
是，
那就是灯笼鱼嘛，牙齿聚尖在深海里，
对，
他用这个灯笼当一个诱饵，
是，
但那个只能吓退百万兵啊，你这玩意儿
啊，你喜欢这东西，
我觉得那个当保镖特别厉害，就是其实就跟六兽说的，不用打，
对，
都想
吓人，
都想
吓人，尤其是晚上，
就很少有比他丑恶的东西了，对，还能上夜班，对。
打灯笼的
厉害了，
太吓人了，
靠恶心把人恶心走。
他们能在陆地上走吗？
不能
那就都死了。
还有吗？有这个什么脑洞问题？好，想分享了。
我觉得当保镖吧，可以找那个西游记里那个老龟。就是
你都到西游记了，为啥不找孙悟空呢？
不是，
他在他那个设定里面选了一个几乎最弱的人，就是
不是
选了一个。
那宋
主要是彰显人文关怀。
那个
一退休人员再就业，反聘
师徒四人就都掉水里了，是吧？
不是那个，那是因为他没跟他们处好关系嘛。
是，
你要人文关怀那个老龟，他不能把你摔水里。
哦，你觉得为什么老龟是好？
因为他还能变成那种忍者神龟。
哦，
哎呦我天哪，是不是串台了？对，
不是，这是暑假到了是吗？这是各种儿童节目来串。
然后他平常还能住在那个下水道里，也不占你们家地儿。
你对他的要求太多了。
对，然后就是也好喂，就是弄点披萨什么的。
那就是忍者神龟，就
跟
西
游记
没有
啥
关系。披萨、下水道什么，没有一个是西游记里有。
他还是想找忍者神龟，
还想找忍者神龟。
唐僧师徒四人都同时感到很不解，这提我们干啥？
那他得到那种大河边上，那下了河，他不就是大龟吗？
对。
然后他还能驮着你，
厉害，
是不是？
对。
那孙悟空也不能驮着你游啊。
嗯，好，
就是这比较全面，
就对龟。
孙悟空能变大龟呀、啊？
可以。我觉得咱现在有点飘了。
可以，这个朋友太飘了。这个朋友，我一般就指的开脑洞，指的是成年人开脑洞。他就是整个是一个比较天真的那个，
我挺喜欢的，
很好，
对，
很有意思。
挺
好，影视剧动画片
跨中外的。
对，宠物这一趴，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看，我觉得咱们几个想法都差不多，然后我就特别想问问养宠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种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的心路历程？比如养之前满怀这个，就像我们喜欢小动物一样，然后特别喜欢，养了之后
后悔了，
后悔的、烦的，突然发现自己就是 handle 不了的。就我想知道了解了解那个心路历程，而且不是那种一般的，就可能会有落差的。好，哦，这边有人举手。
我之前是看那个视频，养仓鼠特别可爱，就是买回来之后我发现我不敢拿，因为我怕我手劲儿大把它腿捏断了。
哦，
因为它太软了，我感觉在手上就轻若无物一那种感觉。
哦，那么轻啊！你把它搓起来呢，就是用什么东西把它搓起来，然后再倒在手上，就是你是你总要想办法把它放在手上吧？
拿个铲给它
对
搓起来，
带着沫子一块儿。
我搓起来我也害怕它，因为它特别那个特别怕光，然后搓起来之后我怕它掉下来或者再把腿给摔折了。
所以说最后怎么？
你就不能不在高处搓它吗？把它放到地面上搓它，
因为就它一掉地上就跑特别快，然后我追不上，它就跑到床底下，我就更够不着了。
你这么一说，这个东西太不适合养了，感觉
不，这个东西就本身不适合拿出来把玩。
对它，对
它应该是观赏类的，
不跑的时候很脆弱，一旦那个啥又会跑得很快。
对你想想，你有没有见过把玩金鱼的人？啊，你养哎，我养鱼，你让我给拿出来给你哎。给你拽
看我家这大金鱼
把那锅烧热没有、哎、就是这有些宠物它就不适合把玩的，
所以说后来您
然后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把它拿出来玩过，就是买回来的时候放在手上就是摸了一下感觉特别软、嗯、不敢了、嗯、然后它就是白天睡觉，因为仓鼠是夜行动物嘛、嗯、然后晚上我就能听见它在那个跑轮上一直跑。
对，跑轮那个东西我想问它是等自己下来的吧？
能、no, no, no, no.
啊、我原来你知道我原来 看一些影视作品里面、那个、
你以为是插电的是吗？
对，我以为那是个
跑步机，
是一个永动机。就是那个老鼠它在进了那个系统以后，它就不停的要挣脱，它要跑出来，然后它就一直在转、对，然后后面接一个齿轮啊，然后这边再有什么动的，我以为它永远跑不出那个东西呢啊。
明白，
还在养这个东西？
没有，养了两年半然后就去世了。
哦，
它是这个是自然死亡。
对对对，因为它长了，就是长了一个肿瘤，带它去那个医院看，然后医生说可以手术，但是可能就顶不过麻醉，我想就算了。
哎呦，
对你这一说，你会发现好多动物它们真的还有挺多病，咱平常想不到。
是啊，这些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宠物有脚气吗？你说？
不过得癌症这个我没想到，得肿瘤这个事情，
肿瘤
这个就是说我没想到这些年连宠物都会这么多的得的，这个是。
是不是也是生活习惯不健康？
熬夜嘛，他老玩夜行动，不能老熬夜，
反正在轮上。
哎呦，这个就我们这个，我跟整个，我觉得跟生活生态环境、心情都有关系。
是，
还有哪些朋友？刚才尤其是没发过言的朋友，啊，
那边
您讲。
我以前觉得这个鱼还是蛮好养的，
对，
就是喂食的时候注意点，不要喂太多，然后再加上勤换水，应该就可以了。
对。
然后最近我在帮我的领导养鱼。
我一般都是帮我领导摸鱼，
养了才有摸嘛。
帮你领导养鱼，你领导的三个手机小号都在你这儿是吧？你来帮他聊天。您讲养鱼，
然后养之前，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过动物，我也是怕就是责任感这个东西嘛，因为养一个小动物就要负责它的一生。
对，
不是你的领导是这么跟你说的？
这个我，
你确定不是领导把这鱼送给你了吗？
这辈子就交给你了，小张，
就负责一生这个。想多了吧，领导是怎么再也不回来了似的？
不是，然后领导也养过，他又跟我说：“你放心，你放轻松，就是鱼还是蛮好养的，就是他喜欢有人气的地方。”
什么鱼？
我不知道他之前养的什么鱼。
前面有灯笼没灯笼？
养了八个是吗？
然后后来就因为新买的鱼缸嘛，然后鱼缸是个热带鱼缸，所以我就买了几条那个鹦鹉鱼。就是那个红色的鹦鹉鱼，然后但是它这个我也是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不太懂啊。
说着说着突然不确定了，您问。
那个鱼就是很怂，就是很怕人，就不管他们饿了多久，哪怕我两三天没有喂过他们，你过去把手就是放到那个上面撒上鱼食，那个鱼也从来不会到你这边来，他们只会缩成。我之前是养了九条鱼，他们会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那你就把那个加热的那开关打开。可能是冷了。
对，我开过。
开过。
不是，因为有一次我第一次用那个加热棒，然后它也不热，我就说那我开大一点吧。
熟了。哎、
没有，那个鱼还挺好的。就是我早
还挺好。
我第二天早上一看，其实那个鱼的那个温度计里的温度已经到35-36度了、但是那个鱼还是好的，没有问题的。
就是水逐渐变成奶白色了。
哎呀
，确实那个鱼水就浑了，很浑。
也那不就是奶白色吗？
但是没有，那个鱼还是活的，还是蛮好的。
明白。
所以说您，你看啊，我本来以为你帮领导养鱼，但不是，就是领导等于说是带你入了门，你自己买了几条鱼来养，现在是，对吧？
还是你帮领导在办公室里边养？
对，我在领导在办公室里养鱼。然后
你为什么选这个鹦鹉鱼？是领导要求吗？
对，领导又觉得啊，红红的还挺好看的。
那你就是买这个鱼之前没有问这个商家这个鱼怎么养是吗？
那个商家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说你这个鱼就这个鱼很好养的，
很好养是。
对，
我理解他那种就是本来以为很好养，我所有人都跟我说绿萝很好养，我家四岁绿萝现在只剩一盆了，就是
啊，你把绿萝养死了，
这就是跟那跟鹦鹉鱼养的不吃饭一样的，就是
能把这种东西养死，你怎么
养？也没养死，就他养的就感觉跟脱发一样，就越来越。
你看我干什么玩意儿？对，
你说你的，就是他。我那盆绿萝经历过茂盛期，就特别茂盛，然后他后来被我养的不够好，他就很少了，变得很稀疏。
我的天，那位朋友，就是你这现在九条鱼还都在吗？
对。
就是现在前两天死了一条，就剩八条 了、
八条了，
但是领导说养双数不好，就让我
就又弄死一条。
哎呦我的妈！
没有没有，
太残酷了。
再补一条吧，再补一条。
没有，我没敢补，因为他们说就是从外面养的鱼，可能跟它里面的那个环境不太好。
嗯、
然后说，要不你就捞出去一条。嗯、然后呢，周五跟我说的，我想了整个周末，但是我捞出去又不知道放在哪。
找个盆呢？
另买对，另买一个缸，这样两边都是单数。哎，好吧。
聪明死你了，
对，这数学题好。
对，
然后今天早上我就把一条鱼捞出来，捞在了一个水缸里吧，算是。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能活多久。
你们那个食堂不是从那水缸里取水吗？就是正常的。
不是，是我自己的一个像是一个水培植物的小水缸。
哦，明白。
这观众太可爱了，他是一种真诚的疑惑，你知道，就是 confused 这个人，你就感觉他真的，
对，
他不是，
因为这样鱼的习性确实不一样啊、也跟他早期的成长经历也有关系，就是
教育背景啥的。
对，有他有的人天生他就惧怕嘛，他因为他可能已经经历过什么被迫害的故事，然后他就胆小。有的鱼就是这样的，但鹦鹉鱼其实还好，我不太懂，但是我看到过很多养鲸鱼，鹦鹉鱼确实不是像他说的那个就是那么怕人，一般那个鱼的常态应该是比较悠然的，就你什么状态下它都不会受到你的干扰，就在那儿慢慢的游。
不会不会，它很怂。其实那个鱼缸离门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只要有人一进办公室，他们就会缩到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早期，
这位姑娘一直在用瑟瑟发抖这个词儿。
对，可能真的是漏电了，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会抖，可能真的是你回去检查一下。
有可能跟早期的鱼的它的生活环境有关系。
对，要不这样，你就认真理解一下你老板的就是真实的需求是啥。如果他就是觉得红红的挺好看的话，鱼缸里边泡酒个中国节也差不多。
中国节，
枸杞
形状也差不多。
枸杞，
对呀、啊，泡那边越泡越大。哎
呀，对，然后现在那个鱼就是越养越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跳色了，买的不是什么你叫啥红鹦鹉，
那可能得病了啊，那可能是有炎症或者是感染了什么东西，还是去找找专业的大夫吧，好不好？啊，快去请如来佛祖，找找专业的大夫，我们也没办法。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你要多上一些养鱼的论坛啊，还有一些有关
养鱼的论坛、
小红书啊，就有些高手像
如何让富婆三句话为我花80万，养鱼的论坛。
咱这期说小动物，
好，可以，谢谢这个
朋友，谢谢这
位朋友。还有，
其实这朋友真挺难为这位朋友，
好，那好，
传过来，刚才那个。往脸上抛那个爬猫那个
哦，对，你是爬猫那个呼噜
是这样的，我养这动物可能不算宠物，我是牛，然后呢、
啊、你不是爬那个异形那个猫吗？
不是那个猫，不是我小时候曾经养过牛，然后呢后来被牛连续踢过两次、
啊、
就是从此以后就是差点送命那种踢，
我的天，
然后呢从此以后经常我希望我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跟动物相处的时候，无论你他看上去多么温顺，你如果你不按那个正常的方式和他相处的话，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你跟牛怎么相处的？
是这样
的，你都不按正常方式了都，你
是这样，那个牛啊归我来放，那时候我可能还是在小，还没有上小学，具体年龄记不太清了，然后呢我发现就是在牛吃草的时候，它要拉屎的时候，它要抬一下那尾巴、
嗯、
一抬尾巴然后噗噗噗就拉屎、
嗯、
当时就冒出一个想法，就是它在抬尾巴的一瞬间，我要拽着它尾巴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拉不出来了、
哎、
然后呢然后于是我就盯着它，盯着它，然后呢就在它一抬尾巴瞬间，我上去一下就拽住它尾巴了，然后它抬起腿一下就，
你说换谁谁不踢你。
人可能不太好，不太好踢，反正
就是踢到我这个左侧的锁骨的下方。那时候人又小，
哎、
基本上就这个地方我直接飞出好几米去，然后在一个树下边，一动都不能动、
哎，
我连说话都说不出来，就呼吸困难。
哎、
大概到了天黑的时候，我才慢慢的爬起来，然后牵着回家，就没有敢告诉大人。
啊，那万一骨折了怎么办？
当时就不敢，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闯祸了，就没有告诉大人。
哎、
反正那个好长时间才平复，就是自己慢慢好了。
哎
但是那时候呢我还又多了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我以为这个牛之所以能踢到我是因为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不应该是生理准备吗？你们做好生心理什么准备？
真是一个小小科学家呀！你这个
他是让你伤心了吗？我的天！
对，就是对，我觉得如果我做好准备的话，可能就踢不到我了嘛。所以我就拿了一根树枝，然后我去
树枝，
对，拿了一个这么就比胳膊稍微长一点的树枝，我去戳他的屁眼子。我自认为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然后拿伸手去戳，一戳他又抬起了腿，这时候。我自己有准备嘛，我要往后撤，但是呢，撤的还是速度不够快，于是他踢到我的这个右肩，
哎呦，
然后那个这个肩膀就，我印象中很长的时间就抬不起来，这个地方就全是一片血腥。哎、后来大概过了很久，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岁都上高中了，我跟我爸说起这个事儿来了，我爸就说你太危险了，他说幸好你当时旁边没有墙，你要是怼到墙上的话那就更狠。我说你咋知道的呀？
好
嘿，然后
这个，
然后我爸就说，
远远的这都是，
对我爸就说他小时候被马踢过
啊、哦，马也是
那个，当时呢他们是玩一个游戏，就是掉知了，就一根树枝上面拴一根马后边的尾巴那根线儿，那根毛长毛，做一个活扣，然后去掉那个树上的知了，
嗯。
然后呢他们就要蹬那个
马尾巴，
然后我们村只有一匹马，
哎呀
我的太惨了，
这
个马
薅得跟葛优似的，谁受得了。
对，最后
哎呦，
那匹马反正小孩都去蹬马，然后后来那家养马的也不高兴，就藏着不让蹬，然后他就偷偷的翻人墙头，
哎呦，
去蹬那个马尾巴，结果一蹬的时候那马腾的一脚就踢了他这个就是右掌，
嗯，
就怼到那个石头墙上了、
哎、
然后他的四个指甲都脱落了啊，就是这样的，
太可怕了
啊！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我那两次，我爸说都是基本上处于丧命的边缘，
嗯，
是
啊，
所以
后来
你先讲吧。
后来我再看到大的动物，其实我就其实是有一点心理的阴影的，
嗯、
就是首先我不太敢。
你有阴影？你先说你家牛吧，
那个马一辈子都走不出来阴影，我感觉那个。
就是我就告诫大家，就是遇到这种大的动物尽量不要绕到它后面去，然后尽量在它前面，因为它不会往前踢，但它会往后踢、
啊、但是公牛它也会往前顶啊、
嗯、啊，对，会往前顶，这个啊，对，这个也得注意。
你怎么知道
我是看西班牙斗牛士看他们都往前顶。
不是，我想问的就是你第二次
啊、
嗯、你都做好准备了
啊、嗯，
还是没有想到嘛？
他怎么发生了？就你看啊，如果你做什么，你肯定是觉得你站在了一个那个腿他够不着你的地方，但是你说你跑的不够快、
啊，
所以说他在踢的时候他还特意往后退了两步吗？
其实我后来总结了，我觉得认为应该拿一个更长的树枝，
对，拿一个六米的。
所以说你其实估计错了他那个
长度
，他的腿的长度，
估计错了。
对，
而且我认为他在踢的时候，我往后一撤，即使距离还不够，我也能撤得出来。
哦、
嗯，但是没想到速度太快
了。其实你当时认识到了你的那个速度，其实你的那个距离是小于他腿的距离的，只是你以为你能及时的撤到那个。
对，
动物做出这个反击的动作，甚至他都不是不过脑子的，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问一下，但是他其实他不会往后跑两步再踢你的，他就原地踢你的，
他会一个鹞子翻身，然后。
我得问清楚，好不容易碰到经历我得问清楚，下次我就知道了。
对，这个你放心，就是你戳的时候，如果是真的大运气，他不会。
这个你放心，顶多半人不遂，一般死不了，就是。
还是很危险。
对，大型动物都要注意一下，我觉得
要注意。
别看它很温顺，
很实用，很实用。
你得到的启示不应该是他们拉屎的时候他们拉完吗？
还
我就是不要干扰别人拉屎。
因为这是它的盲区啊，这是它的盲区啊、
嗯、
狗是不是也有害怕的位置，就是它关注不到位置，如果你站在那儿它会觉得不安全。
狗怕猫腰，狼怕蹲还是啥忘了，
狗怕猫腰、狼什么
狼怕蹲
啊，就有人说你要是一看狗过来你蹲下，你装作捡石头的样子、
哦、
啊，或者你拿一个棒状物，这、嗯、这是早期的一些传说，我也没试过。
不是，这是我小时候保命的一条
保命，你的命完全，你的威胁，生命威胁完全来自于狗吗？
我小学上学放学路上就有一条野狗，就是每天都要跟它斗智斗勇。
我的天
啊！就是确实是怕你猫腰它就跑 哦， 但是它会在后边跟着你。
我的天，那怎么办？
那就不
停，你就猫腰倒着走，它像一个忍者一样，这太难了，这太难了。我的天，
我还听说过一个就是。我这个我没确认过真假啊，就是狗啊狼啊的，就是你手上如果有雨伞的话就迅速撑开雨伞， 因为他理解不了那是什么玩意儿，他会感觉你突然，
这种概率是不是有点小啊？
他会感觉你体型
下雨天遇上了，我平常我得带把伞，我又不是黄飞鸿，我说我这带把伞，我这得撑开，我的天！
我觉得现在好像
是英国特工啊，这是撑把伞，我在想挺难的。
我觉得现在好多姑娘包里都有伞嘛，那是阳伞，
阳伞为了防狗用的，
那可不咋的。
嗯，就是。
我之前被狗咬过一次，是因为就是我的你的很多经验我觉得对我来说都很有用，我应该我是应该会做不小心做出这样蠢事的人。我的经验就不要
跑
打扰狗的进食，我被狗咬过两次都是我，
你抢了，
我太不拿
你太想尝尝什么味儿了
我太不拿狗当外人了，就是我因为太喜欢狗了、
嗯、
然后我从来不怕狗、
嗯、
我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劲儿劲儿的，觉得哪怕陌生狗一般我也是那个就别人都绕着走，我会说我说你看我的，过去开始跟他说话摸他，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一般去就是我就很勇敢的过去跟陌生狗社交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会出现问题，狗确实的也让我摸，所以说就让我这种错误的感受越来越强，就是我觉得狗不会咬我，狗挺喜欢我，我是一个招狗喜欢的人、
嗯、
然后有两次就是
招狗体质，
对，一个狗在那儿吃东西在前面，我俩都很熟了、
嗯、
那个豆豆我俩非常熟了，
豆豆
是个圈里的别人家养的豆豆，然后我就拍他头，就是拍他头，拍上面，
你别
拍，就
拍
着玩。我说豆豆，我说豆，就是他很平常就这样玩了。
嗯、
豆豆忙啥呢？最近啊
啊，对对，毛东跟我说，就他跟狗打交道，他不像别人是当成一个小孩儿。
对，很多人跟狗说话像跟小孩说话，晒宝宝，哎呀，来过来摸摸摸摸，哎，好可爱呀、啊。我是像跟成年人一样对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这么多结扎了最近，
对我哥们儿，对
怎么样？
我最近你忙啥呢，哥们儿？
忙啥呢？
对对，
你网约车有没有照啊你？啊，就这种。
经常是我在路上走，比如那种流浪狗跟着我，我说差不多行了，我说咱今天这样了，然后，对我说回头再说，我就是忍不住，我会用那种像跟平等的成年人一样对话、
嗯、
去跟狗对话、
嗯，
狗通常都很疑惑，然后，
嗯，
但是他们进食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就拍，平时我也会拍它玩，不是很使劲的打，但你就拍。豆豆我也不知道那天咋了，就是他就起来，就是他在那儿低头吃东西，然后我蹲着那拍他嘛，他就咬过来咬我一下，
咬了手了。
我这应该分享。
咬了吗？
咬了，我蹲着呢，怎么咬着手？咬到这就小腹
啊，
咬到小腹，
小腹间
小、
啊。哎，我问个问题，
太吓人，现在还有疤，就那个他那个当时跟我吓的，就是
那你去打针了吗？
打了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早期就有好，我知道身边有早期小孩，
我
对，
有点忘了，
这个潜伏期特别长，
嗯，
对，十年呢，
不要打扰狗的进食，朋友们，
对，
就是不要手贱，咱俩这个基本上到最后结论就是不要手贱，
就像你，比如人会计在给另一个人马上就开他这个月的工资，然后你叭叭给人清零了，是吧？那这俩人都得咬你，是吧？
不要打断狗的进食和牛拉屎，
和牛拉屎，对。
一个是进一个是出都不要出入平安嘛，你得让人家
得让人平安一点，
对，你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则，你不要去干扰人家这个东西。
今天这期闲聊听完之后，估计好多狗都把这个微信签名都改了，出入平安。
嗯，
对，
好，
聊着聊着已经从宠物聊到别的这个动物了，已经进入到最后那一趴。我这一趴我本来想也有一个小问题，这个开脑洞的问题，先问问主播，如果能够学一门动物语言，
嗯，
任何一门语言，你们会学什么动物的语言？
为什么要学它？我这苍蝇嘛，你们再说吧。
你还是苍蝇，
苍蝇沟通啊，苍蝇能去很多地方。你可以知道
你要学一门语言，你学一门苍蝇的语言。
对啊，
因为它能去很多地方，然后对你有啥好处呢？
你就了解很多事情啊。
那他只能去老张家厕所、老王家厕所、老李家厕所、老孙家厕所。
不，你太小看苍蝇了。他有的时候也会意外的被关在厕所门外，是吧？然后卧室啊、客厅啊，
你这个路数跟上次聊一样，就是你总是感觉是为违法犯罪做服务的感觉，就
是用来完成一个信息的交换的东西吧？
嗯，
对吧？那你说你要干啥？你要
我的逻辑思路跟你比较像，但我会选个鸟语、
花香。
因为鸟它同样你想在城市生态系统里面，这个鸟它能去的地方也很多，而且它寿命明显比这种蚊虫更长，苍蝇很容易死的。你今天交代好，你说老张你今天去过去给我见调查调查石老板今天怎么情况，第二天老张已经死了，死在他已经在那个灭蚊灯上，就已经
你也没有多么安分守法。
对，问问枪总，你会想学啥语言？
我先想到其实也是鸟语，因为我当时跟但原因跟你不一样，就鸟、嗯、鸟的声音好像是我很少的发现的几个就大家都爱听的语言
啊、
哦，就是不招人
烦，
他
不烦，
他不招人烦，
对 对，甚至很多口技演员人家就学着
我、
嗯。
我前些天还总结出一生活小常识来，
你说，嗯、
北京的鸟早上4:05到10之间上班。
哦、oh. ，
就是我那几天就也是失眠，我每天就发现我家窗户外边鸟都是统一的时间，
嗯，
开始叫第一声。
所以你这个想法是其实更简单的，你就是觉得好听。
我还有一个答案，
学个活、啊、
我还有一个答案是鲸鱼的语言。
鲸鱼的语言，
对，就好像以前都听说过鲸鱼是不断的发出一个非常
次声波啥的，
对对对、嗯，一个低频的声波还是怎么着之类的，就只有它的同类可以听到，还是可以反射回来还是什么来着、
嗯？
就好像它。跟咱们的语言体系完全不一样，
嗯，
是吧？它好像是一更特别的东西，
嗯，
我对它很好奇，
啊、哦，
所以你没有，你看我俩都感觉有点功利的目的，你没有，你就
我能跟你们一样吗？真是，
哎呦，这
你就是单纯的想要
这脸打得比猫做的都
探索自然，是不是？
对，探索自然
美好，真是。
哎、而且是强总，强总说这个特别好，就是因为鲸鱼它是生活在海洋中的，
嗯，
这个海洋确实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对人来说，
嗯，
对它的了解太少了。
是
我经常想到，就是深海里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老看不见，如果是你能跟鱼沟通，确实能。
你想想，我又会鲸鱼的语言，
嗯，
我还有鞍钢鱼保镖，
你
真是一个海王呀！
你就是海王啊！
哎呀，海底小纵队队长，
您真是一个海王。
就深海区跟浅海区平汤，
是不是？对，好几个区，有午夜区，什么区？分三个层吧，三个层。
你是为了更大的世界，咱俩是为了违法犯罪。
我没有，
强总这个单纯的就是
好听，
好听，
嗯，
我是获取更多的信息。
有这个也，这都是瞎问的，脑洞问题，没有人就算。但如果有的朋友，如果有人有任何不一样的想法吗？想分享的吗？如果想学一门，来。
嗯，你好，其实我也是想学习鲸的语言，包括鲸、海豚之类，因为我的出发点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特别聪明。通人性，然后另外确实我是在野外碰到过鲸鱼，就是我们的船在野外科考的时候，这鲸鱼就在我们的船尾活动。
哦，
然后
你是做这个行业的，
就是算海洋方面的，
海洋方面的
这个大佬最后才出现
科考，
刚才一个关键词科考，
嗯，科学考察嘛，
这是我这辈子离这个词儿最近的一次，
对，
三米多吧，可能两三米吧。
现场活科考了是吧？棒！来，这个科考大哥，你在这个就知道您很低调，讲述也很低调，但是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就没听太明白。所以这是您的这个什么海洋科考是您的工作吗？
嗯，是我的工作。
在什么地方呢？
我其实去的是南北极科考。
哦，那
这也是我这辈子离南北极最近的一次。
那您这是在赤道不远。我是说呀，这个朋友你应该学北极熊或者学企鹅。的语言
还惦记着这个呢，
对，因为这个它可能更有用一些。
嗯嗯，这个
要是同时会这两种语言，还能传闲话。
哎，对啊，
北京，我跟你说啊，企鹅可说你了，这
上次都敲你们家门，你为什么不开？啊，后来他就走回去了，
多老的段子，
这段子有40年了吧？
对
我要得好好问问他。
来，这个
是，嗯，
您贵姓？这个老师，
我免贵姓丁，
丁科考，丁科，丁考，丁科考。
哎呀，
叫丁队长就完了。
丁队长，这不是咱们这个，所以说是不是一旦提到科考这个词儿，通常他一定是，他不会什么私营企业的，他就是这个咱们公，
咱不是聊动物吗？
我要聊一聊，就都是国家。国有的是
不
是？
不一定，也有企业。
在我们国家，基本上99%的科考行为都是国家的。
国家，嗯，
所以说您是个科研人员，等于说，
算是体制内的吧。
体制内科研人员，嗯，然后南北极都去过，这个也是为了问问动物嘛。嗯，就是你在南北极，因为可能见到动物跟我们太不一样了，我们没有机会见到那些什么北极熊、企鹅啥。你应该这个包括什么
动物园？
海洋
那还是能见到的吧？
动物园你去过没有啊，老师？哎，
人家见的是野生的，哎，
动物园那里也不是家养的，原来也是野生的。
那行，丁哥，你把这话筒给拿走吧，我这不想让人这聊聊吗？好不容易逮人说话，
聊
对了，
丁哥好，
让人分享分享，有什么这个奇闻异事，或者是有意思的跟动物有关的故事，
就是有一点就是大家都觉得企鹅很可爱吧，但是企鹅就是其实它是种野生的鸟类或者说禽类嘛，当 几万只企鹅在你们的上风向的时候，就在我们战区上风向的时候，一旦刮风的时候，那个味道是非常、
臭，味道
就非常那个，而且因为长期是这样，就可能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是这种味道萦绕，就是。
所以你们每一次这个出去工作，就是都是以大半年这种为单位的吗？中间都不合理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
您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吗？之后还会？
之后会做。我们部门基本上是轮流派人去。
就这些，你
大半年就是趁白天去呗。
嗯。
啥？
另外半年不是晚上吗？
啊、看也看不见，对吧？
也有一年多的，有留守在那边科考站，就是一年多。
哦、有在极夜的时候也要去看。
有、
这些极地动物里面，这些野生的，我随便问个就是弱的问题啊，就弱智的问题，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我就说我最喜欢鲸嘛。
你最喜欢的就是鲸、
嗯，
你最讨厌的是企鹅。
也没有说讨厌嘛，就是这种可能是不一样的体验，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觉得哎呀那么可爱。刚才有一些朋友也说到了，就说一般动物拉稀就是可能是生病啊什么的，
哦、
但是企鹅可能因为我不太了解啊，我不是做生物的，但是我看他们吃海里的这些生物比较多，所以它正常就是拉稀，而且就是一边走一边在那边喷，就
啊，
它。别人拉稀是生病了，他就是情绪到了，他就是 feel like it， 我
不是不拉稀动不了，
对，
后坐力，
对对，他是提供
一
个一
直在滑行是吧？
就提供一个动力，对，
真有意思，这个、这个确实
喷气式嘛，是
咱们一般见吧，极地的动物，除了咱们老师就是这种刻板印象里会想到的，企鹅、北极熊什么之外，有啥别的吗？就是
还有鸟类比较多，其他会飞的鸟类就是一般，冬天也有，夏天也。
你咋了，威哥？你是跟傻子一样？鸟
不是，因为就是说，他刚才说其他会飞的鸟，我就觉得这会飞的鸟类这个词本身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为了照顾企鹅的感受，
对对对，就是对，就他就是为了照顾企鹅的感受，突然，因为日常生活中你会说，哎呀，你这有一种会飞的鸟啊，我就会特别奇怪，特别奇怪，他可能也是为了照顾一些鸡啊家禽的感受，也可以，
明白，好。丁队长还有啥别的有意思的故事？没事，不用飞，不用养，
其他没什么。
好，谢谢。这个名这个事儿算问完了，但是跟动物有关这个呢，就刚才因为咱聊了好多宠物的事儿，跟动物有关，本来我就是想问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咱们老聊就是，如果不考虑宠物这个范畴的话，那些动物里面你比较喜欢什么动物？比较不喜欢或讨厌什么动物？我先问问主播。
我喜欢鲸鱼。
你喜欢鲸？
我喜欢鲸鱼好多年了，而且我觉得好像
是什么感觉是，他哪个公司的呀？我听着，我希望过鲸鱼好多年了，怎么？
我的意思是，好像其他播客里边也聊过这事儿
哦、
就是挺有意思。而且刚才枪总说那个鲸鱼的语言，还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纪录片，就是《
爱丽丝》，
就那个最孤独的鲸鱼。
对，
他咋了？他为啥最孤独？
就是美国海军侦测过一个。信号它是52赫兹的、然后后来辨别是一个鲸鱼，但是没有一种鲸鱼是能够听到这个52赫兹的、
叫 Alice、
对对对，
它的频率是错的，它跟别的鲸鱼都不一样、就是理论上没有任何人能听到它
声音，听到它，哎呦那多孤独，
对，它特别孤独。然后后来这个部门没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是美国的一个制片人去，就相当于是又去追踪它，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看那个公众号，那个制片人也死了，就是没有人在听这个声音了，但这个鲸鱼理论上还活着，也就是没人在听它了，就是那是一个挺伤感的故事。
明白，
是是是，
我自己我你们想的、如果想的话，我就先分享，我特喜欢长颈鹿，
哎，我又想起一个老段子，
什么？你这脑子一天装的都在
烧起你的老段子，
什么哪个长颈鹿段子？
就是。你如果想成为长颈鹿的话，你想过就长颈鹿你喝酒你吐过吗？你就是
确实挺老了，这个段子、
对对
是
对，好像
哎呦，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我
对 对, 对，就是长颈鹿它吐的反它是挺费劲的吧，应该是。好，你为什么喜欢长颈鹿？来，
长颈鹿它真的
长啊，
好可爱，就是
啊，
就是我看
我没有特别多奇怪的这种奇遇。我之前因为爬山去过一次非洲。我在之前看到捏塔龙长颈龙照片的时候，那什么那个图片，你觉得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物，对吧？就像你看到恐龙啥一样，脖子比较长 ，OK， 就没啥情感。但你真实的看到长颈龙，真的，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那个草原上，他们吃东西就真的很可爱。它很蠢，它长得太蠢了，它脑子上那个小脚就真的很像那个 WiFi 信号，就是。他远远的他会吃着吃突然看到你的过他就给你发呆。我觉得动物的某种蠢所谓蠢萌的表情是会增加好感的。他会突然停下面无表情就是观察你，然后感觉就是一副疑惑的样子。我当时那一个旅程在什么所谓的非洲草原上有很多什么 Big Four, 各种各样的动物，什么河马犀牛各种各样的猛禽捕食者。我印象下来就是长颈鹿最招人喜欢。嗯，
你是离得很近看它吗？
不用，也没有，不用特别近。对，有一次特别近，有一次就是刚从一个村里出来，那根本就不是公园，就相当于你从通州出来，比如说你要往什么河北开，嗯，在路上高速公路上啪出个长颈鹿，就是那个我就觉得长颈这干啥呢？那哥们儿就
很野生的感觉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想近距离看长颈鹿啊，北京动物园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真的，基本就咱俩这么近的距离都可以。
我觉得我在动物园见过长颈鹿，但是我觉得动物园看
它就不蠢了。
长颈鹿的时候，它在那个人类文明的这个设备里，那个它设备边上，它显示不出来那种可爱。对，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那次我觉得特别可爱，我念念不忘。对于长颈鹿，
对，反正就是记得它拉屎的时候不要揪人尾巴。
我这个儿也很难揪得到，我的。
对，我好像也听
踩着高跷揪，我的。
我以前听过那个谁跟我说过，那个其实长颈鹿踢脚是很厉害的。
嗯，
啊，就像非洲草原，如果有类似于像猛禽，如果有野兽去攻击长颈鹿，长颈鹿用一脚踢是可以直接毙命的。
我就知道他们打架主要是靠用脖子互相甩。
那不是，打狮子老虎应该不是吧？
我看过那个视频啊，
你说的是两个长颈鹿打吧？
哦，对，两个长颈鹿打，两个长颈鹿。
他打你真不用脖子，他那脖子搂不着你都。
对，
他用脖子搂你叫大摆锤。
这就是闲话问的，二位枪总、威哥有吗？没有的话咱就过。
我有一种喜欢的动物是鹿，就是那种不是长颈鹿，
嗯，
是有点像梅花鹿的那种小鹿，
正常鹿，嗯，
正常的小鹿啊，嗯，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嗯，
能开专场那种，
特别。
哎呀，
段子讲的又好，是吧？
为啥会喜欢鹿呀？
不是，就觉得它有灵气儿，有仙气儿。
是，
啊，就是它，你看它既不是一个传说中的神兽，
嗯，
但是每次它一出现，你就觉得它就是
带着灵气儿，
带着灵气儿的。比如开车在一个满是雾气的那个林间的路上，
嗯，
突然前面有一头鹿站在那儿，
嗯，
我觉得那是非常，
嗯，是
它跟出现一别的动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是，
有道理。
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专门有一个区域，
你是就去过野生动物园吧？
对，或者北京野生动物园宣传大使。
我有一个问题，
他专门给鹿开了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区域，
对，叫鹿。
我没去过北京野生动物园，我之前去过一个别的野生动物园，
嗯，
就是我有长颈鹿，我就想逗长颈鹿。当时那个野生动物园就是你坐着那个小车嘛，你是可以提前在上车前买点那个。
胡萝卜
他们官方提供的东西一袋多少钱，比如10块钱。我当时在那个有些朋友说泰国清迈那个地方有个野生动物园，
嗯，
很便宜，但是当时我去的是晚场，已经不卖了，嗯，但是我又真的很想跟那个长颈鹿互动，
嗯，
我就骗他嘛，我就伸手是这样伸的，然后就没有人伸手，因为没有一个人有东西，那个晚场是不卖的，所有人就只能远观，然后只有我说哎
，Give me five。
然后那个鹿就，他看你伸手，他们习惯，他们以为肯定你有。
是啊，
他过来之后，他手都已经舔到我手上了。然后我说，哎，我没有。那个鹿当时就是绝望和就是憎恨，我就感觉
啊，一感觉出来了，
没有，就是那个鹿很绝望，他当时就是扭头就走，再也没有回来。后面还有三四辆车呢，他根本就没往这边扭过头。
你如果会鹿的语言，你那时候就能听见他骂街了。
对。
王东老师，我有一句地狱梗，不知当讲。
这个故事，
我想请问你，这个地狱是 hell 还是另一个 H 开头的？
这个段子就曾经在我地狱梗的段子里，但这是真事儿。我后来，
嗯，
对，不好意思讲了。
嗯，
你刚想说啥来着？他说写人生动物园，
我是想说，最近是不是那个特有名那个奈良的小鹿，好像神有点跌落神坛了，好像他还挺烦人的，是吧？
哦，
就是偷东西吃，什么抢东西吃啥的。
对，有些鹿，我觉得长角的鹿
他们和定住的鹿，因为鹿是他们会一见光猛的一见光，他们就会定住嘛，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应激反应。
嗯，
那个时候是有仙气的，但是有很多正常鹿就会像你说的，它其实很烦人的。
嗯，
路易斯 K 之前讲过一个段子，说鹿，他说鹿其实就是很蠢，每次在你后院，像国外可能就是鹿比较多，在你国外。在你后院里面吃你的东西，然后乱拉屎，然后见你之后还给你什么，就是做，
他就挺可爱嘛，
他这种看不起你，
挺好嘛，挺好。
对，就是有很多大家误以为可爱的东西，其实没那么可爱。
野生动物，
比如说那个叫浣熊
，
raccoon，
浣熊。
我之前就是因为
吃过干脆面，误以为它是很可爱，
我误以为很可爱，
会烤 barbecue， 会做 barbecue。
他从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口里穿出来，我说哇，这浣熊这也太可爱了。我就去还去摸了摸
他，你没看着他拿着，你没看着拿着金枪呢啊！
后来我才知道，浣熊就是主要出没于什么下水道、垃圾箱，
对对，
像什么害虫一样。而且他那个摸，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就是那个毛原来很硬，而且他是因为经常出现那种恶心的地方，
而且它是有可以携带狂犬病病毒的，
啊、是的，
嗯，它是咬你口，你要赶紧打针的。
它甚至会很容易咬人。当时他也是懵了，他没见过这么虎的人，就是他一瞬间定住了。
他说：“平常你们不都躲着我吗？”
对，
没想到，嗯。
好，今天这个咱们聊挺久，朋友们很开心。然后几个主播有没有最后有啥要分享的？
我就觉得我们，你看好多人喜欢动物，尤其是发现好多小孩喜欢动物，
嗯，
他们不是真喜欢动物，他们把动物拟人，
嗯，
是吧，他们就是把人的情感，人的感受，全都附着在这个动物身上，
嗯，
当然就是他也行，他也会让你变得更有爱心，让你变得更有同理心，但是我总觉得也许这样还不够，就是你强行的把人的感受，把你的想法，你的判断强加给一个动物，我觉得未必是真的对这个动物好。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得有更专业的探讨，我只是碰巧想到了这个事儿。
嗯，
就是最具体的是经常看到小区里边那些给狗穿上很紧的衣服的那种，
对，
弄得人模狗样的那种，我觉得好奇怪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大家在有些时候或多或少的都会犯类似这样的错误，
嗯，
是吧？
对，
就是，
我特别期待有一天动物产生这个基因突变，然后获得意识到自己意识的意识，然后就智能就跟人一样了，是吧？然后跟人来平等的对话。
想知道那是啥样的世界，是吧？
对，你就想现在六叔老师也有个这个想法嘛，他一直很好奇，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动物，每一种动物它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如何看待人类的
啊？就是谁看到的是真的世界？
对，
那个，
谁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世界呢？是吧？
对，最后咱们也上了个价值，给大家留下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但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善良善待动物，然后跟动物的相处中获取快乐，好不好？
嗯，
本期闲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的斜行聊天会，那我们这一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片尾呢是我们的斜聊第三季长知识小环节。这一期我们聊了很多小动物啊，各位众所周知，就是咱们人类生产其实一直会影响动物的居住环境。然后这里想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就是碳中和。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碳中和啥意思，啥是碳中和？你粗略理解就是咱们生产的时候啊，会排一些碳，影响环境的碳，如果咱们自己处理掉了，这个就是碳中和。然后这也是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和国家的一项指标和要求吧。那咱们的冠名赞助商博士呢，已经在两年前啊，就在全球400多个业务所在地已经实现了碳中和。然后在中国的话，他们是减少的碳排放相当于49平方公里的树林一年吸收二氧化碳的量，就相当于啊，造林面积超过了6900个标准足球场。也就是说，就是我要被节目里边那个蝎子蛰了的话，我得滚到100岁，我都可能滚不完这些足球场。那截止到2020年，博士中国的累计环保投入已经超过1亿人民币了。那让我代表小动物们说一声谢谢博士啊！那好，本期的闲聊就到此结束了。欢迎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斜星聊天会”，可以加入我们的全国各地的社群，跟听友们谈天说地。那如果你想参与现场录制，或者是有一些幕后花絮呢，也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那本期节目播出之后，也会在我们的微博“斜星聊天会”微博啊，有一个很厉害的抽奖，欢迎各位去微博参与抽奖。那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下期见。
仙本那有一个鱼叫石头鱼，特别好吃。
然后我连
我的天哪，
我连
又拐回美食节目了。
它长得特别丑，但是它味道特别好。我连吃了几天，然后最后要走的时候，然后我那个跟店员说能不能跟他拍照，然后店员说可以，然后把它放到了我的手上。我跟他合影之后，我就发到社交媒体，社交那个上面，然后
社交媒体上，枪总办的网站，社交媒体，
就发到了微信和微博上。然后我朋友跟我说这个东西剧毒，它的学名叫玫瑰毒柚，它的刺刺我一下我就没了。
不会吧？你后来查求证了吗？
对，就是它学名叫玫瑰毒柚，然后就是剧毒，刺都有毒。
那就是说你在食用它的时候反而没有问题，因为
已经熟了，
已经熟了。他跟那他不是他只刺陌生人，就他熟了以后他就，OK， 也没关系吧。
我很抱歉啊。还有什么别的你实验中的？你实验中除了会跟小白鼠打交道，还会有别的动物出现吗？
猪。
为什么会就为什么会常用比如说小白鼠啊猪啊，
小白鼠它就是因为它也是哺乳动物嘛，对，量大也比较好繁殖。
猪呢
跟人近。
猪是因为不是我做，不是我们课题组，是我们隔壁课题组，他们做克隆猪，所以就会用到猪。
我天，你们这太高级
了，这是前沿领域，感觉
太前沿了。因为一般认为猪是跟人的各种反应在免疫在身体对最接近的。
就是他们课题组用到克隆猪，所以就是每年都会多养一些猪给大家吃。
是克隆出来的那些给大家吃吗？就今年多克隆几头吧。是吧，
多养，这感觉这
就因为一顿红烧肉费这么大劲。
这个克隆成本就高了，他们是应该是养。
对，他们是养就养，然后给师生吃，然后吃不了还可以拿走那种。
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好给你掐掉，要是不好你说呢？
对
都那个都是正经猪。
谁问你猪正不正经？你这孩子脑回路啊，
真是，我天。
那人家不正经也不能那么对待他呀。
你这是没事没事，他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这个就是说过剩了，或者他有这个量他处理不了，他还不如就合理合法的给他利用。
肯定能理解。我之前听过类似这种跟实验相关的，但是干净的什么动物会真的会有人拿出来
吃。
我很快速的跟大家就推荐一个跟动物相关的纪录片，叫做《求偶游戏》啊，梅婷跟
听着就好，
非常对，就非常非常欢乐，就是那个五一期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 B 站上看，就是非常上头啊。是说一个蜘蛛的那个求偶，然后那个公蜘蛛它是要把虫子啊什么，就是把它用它那个吐丝把它包起来作为礼物去送给母蜘蛛，然后那只蜘蛛就它没有本事抓到活的虫子，结果它动了歪脑筋，就找一些就是小枯枝啊什么。给他包起来，
这个故事有意思，再讲一个，
真是渣男！哎呦我天，
再奖励你三十秒，我觉得
吧。哎呦我天，
很有趣，
活该他单身，我的天。
但是有一些猫粮，它是那种谷物，比如说玉米啊什么之类的，它这种含量比较高的话，它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香。然后猫粮可能还分什么鱼粮、鸡粮，还有什么就是肉粮啊什么的。你比如说鱼粮，
你咽口水了是吗？我的天哪！对不起，对不起，冒犯了，对不起。I'm sorry 。